下一个想说什么？
听你的，你想什么说什么？
听我的，
嗯、
来嘛，香客之物。其实本来隐约是我的四推，但我没有三推，所以它就没有出现了。这个呢是吉田绫子的系列构成，它原作呢是漫画，
漫改作品，
所以呢其实是漫画改编，然后重新构成了一下之后变成了动画片。故事讲述呢就是在日本有一家这个很老牌的传统的日式的点心店，
他儿子高中时候呢去追梦办乐队，然后就离开了京都吧，这家店去东京搞乐队，这个事情办不下来了嘛。然后又收到了家里的信，
被迫回家继
承家业，然后回家继承家业。然后回家的时候他发现在他家这个合适点心店里面呢收养了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人家好像家里人好像决定把这个小女孩作为继承人来培养。他呢现在回来呢也想要再学习和果点心的技艺，然后慢慢的可能也许将来也要继承这个家业吧。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开始考虑自己作为这个小女孩的养父的这么一个故事的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呢他通过这个就是日式的这个点心店为中心展开，
嗯，
去讲述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个故事。
对，
后面开始变成了有亲情爱情
友情什么情各种情。对，把各种的员工和常来的顾客他们之间的感情通过这个日式点心这个事情串联起来的许许多多的温情温馨的小故事串成一个大故事的这么一个片。
然后这个片子的节奏其实比较的缓慢，所以当时我没推的原因也是我其实自己是没有看下去的。
比较也不是比较了，就是它就是缓慢
缓慢，
它也没有什么，它就是给你展示周围这群人。玉子爱情故事看过吗？
看过。
玉子市场看过吗？
也看过。
它是玉子市场
啊。那明白，那确实动画没有想本。
玉子市场不就是那样子的吗？
啊，对。
你等他拍这个《香河之物爱情故事》的时候，嗯，反正都是吉田绫子嘛。
是。
啊，只不过这是人家这是漫改，所以说呢，他那个有些原作本身的那个设计，我觉得吉田已经是花了很多功夫去对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些协调，让你会比较温馨的去感受这个东西。嗯，然后，如果你需要治愈的时候，这个片子非常的适合你。
对，
嗯。慢慢的去感受人性中的那些美好的那些点，在这个片子里面它都有了。
嗯，而且这个片子里面的讲述的两代亲情的故事都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抓到感动的点的，就是男主的母亲面对男主追梦以及将回来的时候，以及回来的时候老母亲和老父亲的那个态度，以及那个现在这个新手父亲尝试如何和女儿沟通的这个态度，这两点都是一个非描写的非常温馨细腻的东西。
只不过说有些缓慢会有些让一群人欠退，但是呢故事是个好故事，
是的，
节奏和演出分镜都非常的扎实和稳扎稳打。嗯，好，然后来青牛选一个下一篇。
不是评论
啊，哦，还有评论呢。哦，
有评论。
都是一推的。
嗯，
不及波普是说的是大概是因为心境的变化，总会有一阵子喜欢看这种日常戏
的
治愈番。片子是围绕和和果子店展开，不禁让我想起那个乌冬国的金色毛球。
好，
嗯，好的，
两者有很多地方还挺相似。总之这个片子有
小狸猫，
有感动，有笑点，正如片中的和果子一样，甜而不腻，恰到好处。
这个取定有点。
梧桐树下的黑猫是也是首推，就是十分温馨的一部讲述家族情感的片子。OP 给人的感觉就很好，小清新。这又是一部回乡片，然后方言很不错，虽然不知道是哪里的。
哦，回乡，
我操，哦，是那个
茴香
小茴香吃的那个对吧？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调料。
我说你们分类有点细致。
回乡片，
其
实，就是方言很不错，虽然不知道是哪里的，但是有点像普通话，又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很舒服，就是总体还是能听明白的。一开始叫爸爸有种白兔糖的感觉，后来感觉还是龙与虎更为贴切。不知道俩人会不会有那方面的发展。女主有点神似大河。嗯，没看过小说但追得很安心。作为串联全剧的日式点心，和果子画得特别好，务必告诉我哪里还有卖的。还有一些
京都就有卖，它是京都画，
嗯，
京都果子。
嗯，还有一些制作过程的展示。然后本番呢不炒股不悬疑不卖关子，看着女主心境的变化就很舒适。唯一不足的就是要是能把男主的说唱去了或者改一下就好了，太尴尬了。唱这个点心还能有人买，要么是日本人独特的品味，要么是剧情的安排稍微有点不真实。
其实该读我也没有意识到是信长，该唱我就知道了，信长又来了。可以来说下一个片吧，好吧。乙女游戏世界对路人角色很不友好，本季的这是 Web 吧？
Web，
嗯， Web 改，然后呢也是有漫画也有小说，然后这是它的动画改编。
嗯，
然后呢属于其实在这一季的改编里面，
它不是异世界穿越那四大天王那种级别的，
嗯，
但它也是一个干部级别的吧，
干部级别的。
下面那几个不行的确实有点
不行，
不行
的确实不行，但它也没多好。
嗯，然后呢故事怎么讲的啊，讲的是男主帮他妹妹，
帮他妹妹打游戏，
嗯，打游戏打的是一个那个女性向的那种游戏，就是逆后宫嘛，就是推各种男人。
嗯，
然后呢这个游戏制作公司呢有点神经病，
啊，游戏内容也比较的枯燥。
嗯，
然后呢有一天呢他终于打完了啊，觉得不行，我要出去吃点饭。一出门，哎，啪啪摔到楼下死了。
嗯，
然后结果醒过来之后呢，哎，他不是带着那个意识穿越过去的，他是有一天才意识到啊，哦，原来我上辈子其实是穿越过来的。
对，
他意识到自己这个是个是那游戏世界。
对，
嗯，是在那边的时候，他也是濒死了。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经典穿越套路嘛，就可能是两边同时死了，然后穿过来，然后就这边就活了。
但也有一种是遗忘了记忆，他重新想起来。
对，要死的时候才想起
来。然后接着呢，男主就突然想起来这个世界，然后接着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路人角色。
但为了要活下去，我要做些什么，
嗯，啊？他那个世界里面其实是重女轻男。
对
啊，然后他那个
你就把男女性别互换一下，
他那个互换超扯，
哎呀，不要管，他就这么设定。
你要这么去，
不是
接受这
个
设定？
不是我接受他的设定，是你。我来稍微跟你们讲一下，首先掌大权的贵族仍旧是男性为主，然后女性地位为什么那么高，是因为统治阶级，
嗯，
为了稳固统治吵起来的，因为这个国家是冒险者立国，所以下层所有的都是贵族和男性，其实都是好勇斗狠之徒，把女性地位吵起来以后呢，这个底层人民为了结婚疲于奔命，这帮人就没有那个机会去闹了，是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呢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男主呢就是因为其实过得很不好嘛，虽然他家好像也是在什么贵族下面，
嗯，
然后攀亲带故还是能有点什么关系，
有封地的骑士了，
对，但是过得还是很惨。于是呢男主想要我觉得过得好点呗，对吧，
嗯，
于是呢他靠着他的游戏知识，我知道游戏里面哪个地方藏有什么宝藏
啊他就去开挂了嘛，
他就去开挂，哎，就捡到了这个机器人啊，忘了说这个世界里面是有机器人的，
还有魔法，
还有魔法，
嗯，
还有科学，
对，都有，
嗯，都有。然后呢男主呢就捡到了机器人啊，靠了这些他这些东西，然后获得的钱财，然后呢就开始想要让自己过上一个很好的生活，我就想找个普通的女性然后结个婚，然后就这样子 OK 我就可以有片封地，衣食无忧，就可以这样子，
哎，我就可以躺平了，
我就想混过去跟那个狮子王，
嗯，
对，
嗯，
对吧，都一样，都是躺平流，就是我就想躺平，
但
是奈何这个世界不让我躺平，就是男主每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让自己的地位越来越往上升，好像有点熟悉这样的故事，
嗯，
有点多啊，嗯。男主呢就是靠这样子的情况呢就继续的在这个世界里面进行冒险，然后并且呢开始结识到了啊，我在学院当中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游戏世界里面，开始遇到了游戏里他攻略过的那些男主角和女主角们，然后呢男主就想，哎，我知道游戏世界里面所有的操作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毕竟爆肝打完这个游戏了，
嗯，
于是呢我就要想尽办法不要跟他们牵扯进去，但是我要想过到比较好的日子，
嗯，然后就越牵扯越深
啊，然后就说我其实不想理你们，然后结果因为
是你们逼我的，
逼我的，
再加上男主的妹妹也穿越过来了，
嗯，这个剧透了，
都多少集啊？好吧，还没有，
其实没有点，
还没牵人，
点了的是还有一个穿越者，
对，
没
还
没
点，
没点通他妹，绝对没有点通他妹，
确实没点通，
嗯，
这个属于我在看第一话的时候就已经被剧透了，
嗯，啊，第一话就被透了感情，
被透了，
被透了，
被透了，这一句话有点奇异。
就这样吧，好吧，好吧，别说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有意思的点，其实它的卖点也是在于说，男主其实是想把自己当做一个很坏的人，
嗯，
当坏人其实在做好事儿，
演坏人做好事儿，但是他演不下去了，后面
还是演坏人，只不过是他对内比较坏而已，
嗯，
就是他坏人属性一直都存在，所以呢，希望借此让大家获得一种爽快感，
就是常见套路，就是我当暴君，然后我其实内心我就做了这些好事，但是我当暴君的做的效率是最高的，你们不懂，只有我懂，还有观众懂，
嗯，大老师，异世界大老师，我觉得这个片子本质上，但男主这个人物扭曲的性格就是异世界，大老师，其实比较开头好看，可能就是在于他是乙女游戏切入这点，
他就是前。五话吧，还是就是
对前五话特别好看。
第一篇章，
对嘛，就是
战胜王
打机器人嘛，
机器人的前几话其实挺好看的。
然后就这一篇章结束之后进入下一篇章，你会发现感觉重新
世界变了，
就是重新回来了，就跟那个就跟小智进入下一个动画似的。
进入下一篇章开始觉得不好看的问题其实主要在于什么呢？哎呀，只有第一篇章没有删减
啊。反正开头我觉得很好看，就是那爽点很多。
对，
嗯，
从原作角度稍微说一下吧。
嗯，
就是说呢，这个首先原作也确实是前期篇章好看，它越往后因为种种剧情原因它其实驾驭不太住。
嗯，
因为越写越庞大。
嗯，
再加上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其实有一个习惯，
嗯，
不管他写什么故事，他的几本书都有这个问题。
嗯，
世界观架的特别大，然后不一定收得住。
其实他不是很大，我觉得世界观
不大，那是你不知道后面有什么。简单来说，这个世界观里面现在有魔法的人类是新人类
啊，对，
嗯，
人工智能是那个
人工智能是旧人类，
知道知道，这个确实有。
嗯，当初开始是新旧人类是有大战的，
对
啊，对对，有，
以及双方新旧人类都有遗物，
嗯，
以及圣女这个存在是会被附身的
啊，也有说好像
等等等等很多很大的设定在里面。这个做乙女游戏的公司神经病，这个一个乙女游戏你至于做那么高的战斗难度加这样的背景设定吗？
很可能他就是写随便写一个背景。
不是，这个设定是什么呢？这个游戏公司原本是一个做硬核的那个战略游戏的公司，他们转型想要做一个好卖的氪金游戏，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但是他们又落不下自己的脸，把那些东西塞了进去，也是有一个设定在里面。
嗯
嗯，
我其实刚才有点隐隐约约想推他，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放松的一个片来讲，这一季里面他是最舒服的。
但是 我也就只推前五话，
有缘、
啊、是
他就到这之后，他非得强行就是心里自己说，就是哎呀，我是个路人，我跟他们都配不上的。
对啊，那都已经点题了，
就是你好歹大老师是我知道啊，我都知道，我是自己这么选择的。啊、有那个不推荐的，然后是梧桐树下的黑猫是不推荐这个，没看过原作，准备去补，番一直在追，吸引我的是剧情，动画制作除了男主，其他都一言难尽。
嗯，
不得不说龙傲天还是吃这套啊，这里加了个妹妹，就让乐趣翻了好几倍，不卖关子就看个爽。第四季一集打了四个，很爽，不拖沓，但情节设计太反复，看着没爆点，有点疲劳。
嗯，
至于机甲不是特别明显的 3D 好评。然后机甲好不好看不是业内人士不清楚，打斗较为敷衍，还算凑合，
不好看。
剧透一句，
嗯，
这本书里面观感最好的女生是妹妹。
没感受到，
也确实有可能，因为毕竟妹妹是最真实没有模板的，
全程剧情跑到最后以后你会发现妹妹是最棒的。
那书写的挺牛逼、啊、
还有我记得还有外传的，就是
他
和妹妹的 if 线、
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是骸骨骑士大人奇幻世界冒险中，怎么说吧，我猜你看
了。我看了。
你轻小说改编，
男主在一款那个自己玩的游戏里面呢，创建了一个种族是骸骨的圣骑士，然后一直玩着这个号，然后有一天呢，他的灵魂就穿越到了这个圣意识这个游戏世界，嗯，作为他的这个骸骨骑士这个号穿过来，就是他的游戏等级，然后带着他的游戏装备，然后在异世界把异世界当做游戏一样生活玩耍的故事。
好，
简介完了，应该没问题吧？
没什么问题。
对，
嗯。
就是你不点名字我都不知道这个是说的哪部动画，
都差不多。
都这样。
正义版 Overlord、
嗯
啊、首先一点，这个片 B 站版本删的可以的
啊、嗯、还好没看 B 站版本，
因为、确实他也有些那种，对吧，
稍微有些，
然后再不关于 B 站还删了一些台词，他删了一些比如说什么那个哎呀要不把这群人都杀了吧，也就是说都坏人、
啊、
他把这种台词删了，
这种台词都删了。好吧
啊，然后这个片子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正义版 Overlord 的，就男主一路就是他其实也就是绑定，就是说帮了这个帮了这个精灵，
对，帮了精灵以后解决人口买卖这条线，绑了这么一条线、
嗯、然后呢解决了人口买卖之后呢，接着他开始想办法怎么恢复自己的身体，然后接着又捡到另一个兽人女儿啊，就那个兽人的那个妹子、
嗯、
然后捡着兽人妹子、
嗯、然后解决兽人的
歧视问题，然后又在
这些人在异世界到处转转买买、
嗯
吃吃的故事了。后面
现在看动画可能还好哈，动画讲的部分都是主线比较明确的部分，
嗯，
但是作品的后边部分呢，他那个就是有一点找不明白你这个故事的主线是在哪儿了，这
是
他的。
我都说了嘛，后半边后 故事小说后半部分的主线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主线，他就是在这个异世界逛逛买买吃吃，然后顺便解决一些，写到哪个地方想写点民俗了，哎呀，创造一个问题然后解决一下的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作画比较的水，美术也挺水，然后本来该加分的项目基本都没做得太好，可能有一个 OP 可以可圈可点一下。
对，这个片其实我喜欢的就只有 OP 和 ED。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原作作者其实是想做一个有一点点的那种，也不是有点点的，他其实是想他这帮人的行为动机和逻辑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很血腥很暴力的那个世界观，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族人被抓走了对吧，我要血债血偿，我要血流成河，
是
就是那样子的，
是这样。
但是呢所有的人就是男主角方呢都会有些克制，然后没有去往那个黑暗的那个角度走。其实合理上来讲呢，这些故事都会变成什么样呢？回复术士啊，
稍微
就是狠
一点，
因为太狠，因为他那个对面的人做的就不是人事的部分太多了。然后呢男主其实有时候呢也是那种就是心里已经就是
男主本身把这个世界当游戏，前期还是当游戏，
所以呢其实也是
杀伐果断，
但是呢他那个杀伐果断也没有特别的邪恶和混乱，所以呢整体
因为他还是在玩游戏，
对，就整体玩游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同学
玩游戏属于那种我想杀
玩游戏
不想杀不杀的，
对
啊，
他可以玩得很和平嘛，
然后就这样子，
还
行吧，浪费点时间，不是要浪费点时间，打发点时间，
打发时间可以的，
打发时间可以的，打发时间还行，来，请就有吗？
有点评，还是一推
哦。
有些愿望说的是，虽然是厕纸，但是 B 站不让播的厕纸却一下吸引住了我。刷抖音短视频才知道这番的，一眼看过去有点异世界风俗娘的感觉
啊，
反正就是制作精良的感觉
啊。
他可能关注的点
啊，但他确实是有一些，所以我就说嘛，那个片子他其实是。就感觉各方各人都有点那种恶趣味想往里面加，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我们呈现出来了一个特别的光明，
特别光明的不恶趣味的东西。
对，就是本来你就感觉大家就是要往那个快准狠，
回复就是 overload 的那种嘛，
对啊对啊，就是想往那种释放，但他又不释放，大家都是莫名的有一种世界有一种力量，就作者之力牵引着大家不要去做坏事哦，
和谐之神。
你也不说好，来说下一个方文社的作品 RPG 不动产
啊。
来吧，请就说吧，这个、
一句话简介嘛，
啊，
就是方文社的那些女主们，
啊，到异世界，
到异世界
开了房地产公司，
对
，New Game 换
不是开了房地产公司，是给房地产公司打工，
哦，
啊，就是当中介嘛那种，
对
对，
它是有背景设定的，
不管了，什么魔王什么消灭之后、什么那个，那是后面有点讲了一下，那个那张大
不重要，那个不重要，
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终于发现了我喜欢的不是方文社。我写的是动画工坊，
动画工坊马上要做那个什么了，我推的孩子
是
你马上就要打破你的，
到时候就知道我到底是喜欢动画工坊还是喜欢方文社。
你发现你都不喜欢，
因为这个番其实我感觉可能也是因为他
做的不好，
对，
他做的不好，
制作质量。
我先看的原作漫画，我很早就看原作漫画，因为当时买了 Kira 了，我是买杂志，然后在杂志上看，杂志上看了一会儿之后呢，觉得。因为它是四格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多逻辑有点串不起来，就感觉，我为什么要看这个作品？所以呢，看了个十几话我就放弃了。大部分的故事呢，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故事，你如果不知道刚才我们在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可以把秦九喜欢的点兔替换过来，故事讲的差不多，
差不多啊，也是一个妹子，
大差不差，
从外边进来，
或者 New Game。也是一个妹子从外边进来，
还是更像点兔一点，
还更像点兔。
New Game 好歹有个做游。
就是
要做游戏的这么一个线，
就是这
个可没有，
还是更像点兔，因为是在一家公司，就是一个店里边，然后几个人发生的日常故事。
我觉得其实制作质量上有点飘忽不定，属于那个在我很不满意和我勉强能接受的那个范围游离的这样子的一个制作质量。第一集个人认为属于惨案，就是开头看十分钟的时候，我想关这个念头想关了四次。哎，所以我想，哎，新番扫雷总得看吧，然后所以打开，坚持的看完了，结果看完之后觉得还行，然后接着再看了几集，哎，还可以，就是第一集你得跨越过去，因为开头的十分钟，他没有把这个故事和设定有趣的点给展现出来，
开头十分的沉闷，就是流水线似的，我坐飞船
进城了，
进城，然后到店里打招呼，
就你得把有趣的部分在第一集给展现出来，这个简直是。 教科书式的反例，就是我告诉你弟弟怎么做才能不有趣，就不有趣到了一个我难以置信的那个状况下面。然后他的整体的创意的设定点是在于说就是说房地产公司的工作的性质，就是说好多他是给不同的那些种族的人找房，有点像龙族找房那个故事。
嗯，
就是说我帮不同的种族的人找到他们要的房子，然后怎么样给他们找到他们那个合适的住宅。异世界基本好像找房都是这么一个设计啊，大概就这样子。然后接着呢赶紧解释一下这个世界，奇幻世界下面会产生一些只属于奇幻世界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身边还藏有一个重要角色，
重要。不剧透
啊，无所谓吧，其实
这个剧不
剧
透
无所谓，剧
透无所谓，
就是有一个重要角色，然后后面呢会给你一条主线，然后大概就是以这个主线结束，画上这个 TV 动画的一个结束。
嗯
嗯，主要制作质量太飘忽不定了，然后讲故事的方式也有点问题，
笑料也不行，
有
啥？笑料我感觉就像
不太能笑起来。
我想他的剧情其实无关紧要的，我觉得他那个制作组和原作者都是那种特别努力的，想要让观众把不同的角色套入你熟悉的那个各个模板里面。
哇，这个模板即视感太强了，
就是他就希望你快速的接受这个东西，然后好了，我们就开始讲后面的了。你不要让我再塑造角色了，你塑造这些角色反正都是按照这模板写的，你知道他们是个角色就好了。所以前面几集特别明显，就是啊，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这个角色什么样性格啊，好像方文社著名女演员什么这种。让你挨
全是方文社出秘密，
就让你挨个往里面疯狂的套，对吧？
嗯
啊，我说的应该就是这样子，啊，就这么一个设计，
只有一句话点评的
啊，
就是米玉超可爱说的，就是卖萌又卖肉，未曾设想的道路，
卖肉。然后下一个试手同学不止可爱呢，这个是漫改，漫画还挺火的，讲述的故事是不幸的少年，
就是当妈妈。
男主那种就属于出门一不小心，哎，车溅水就溅到他身上，走着走路上天上掉下来一个花盆，然后他的有一个特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个女朋友，
是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就是那种突然就什么，就是帮他挡一下，
对，
这个，
非常直面帅气的，
对，谁要侮辱我的男朋友，我就把他打爆，然后就那种天上掉个什么的，啪拍飞那种，
就是霸道女总裁，
对，
然后男主也确实是那种啊，有点柔柔弱弱的，
但是一个好人
啊。然后就开始跟他的女朋友的这个温馨快乐的
温馨发糖的日常。
其实制作比较的
一般
差，就是你喜欢的动画工坊，
是的，
喜欢吗？
但我这个我不承认它是动画工坊。
为什么不承认？
你曾经说过你喜欢的，原来我发现我喜欢的不是方文社，而是动画工坊。
他明明
他哪儿不行，他哪儿不是动画工坊，你跟我说是资金来源是有境外势力勾结，
但是这不应该是动画工坊做出来的。
你说不应该，下一季还要有呢。
是的，是
动画工坊想要拓宽自己的业务范围。
我就一直在说他这个拓宽业务范围这事很坏，
你拓宽不应该是拿出大量的精力去重点去当代表来拓宽吗？但是这明显像是跟 GC 的弃子似的，先祭品。
那这期他还做了什么？
他也没做什么新的，
不知道。
他等他自己就自己献祭去一个东西。
这一季这个片子呢，其实先说下原作问题好吧。他原作呢其实是那种单元回，就每集就是来一个，就是说啊，女主又怎么在我面前耍帅，然后把我帅的一脸，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每一集基本都是重复这个，偶尔10次20次里面有一次，就是可能是女主本来想耍帅，就发现哦，男主其实也挺帅的，然后被帅到，就是那种也有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说我的女朋友今天怎么又帅到我了，这样子的那种闪光日常，但其实你懂的，就这种桥段其实就是基本是重复的嘛，
对，看多了会疲劳，
对，
想象力得特别丰富，可能可以驾驭得住，但是这个确实是有些套路的。它这个就是动画改编出来之后，一方面是它节奏慢。我感觉就特别像看 PPT， 动态感十足的 PPT。他那个本有就是女主耍帅的那个动作的时候，他是画的，就是作画张数很足，就是让你感觉哦耍保龄球什么，喂、哎，那球飞出去哇、哦、很帅。这种时候张数是够的，而且作画也挺好的。但是，一旦是那种无关紧要的，就是什么女主站在路边说个话，或者是在远远的那种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省钱。然后就是甚至就是说一会儿话，为了让这个时长。就是因为说话太快了，你知道吧？他也在频繁切电镜头嘛。就是我感觉他省钱省到那种，就是哎呀，为了省钱，所以我们不要频繁切镜头，我们说话都故意慢一点。 你说完之后不要立刻就切下一个人，稍微给他点反应时间，然后再说话。啊、哦，看到整个片子就是属于那种啊，你有那么时候有几张 CG 做的特别好 ，CG 以外的部分啊、哎，怎么
全冲进来
了？对，就拉夸的很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如果做个12分钟的，然后把经费拢一拢，
12分钟是因为你像你说的，他每次他原作是最后结尾会说哇好帅。但是他动画不是说一话我就播一个，他是播了好多、
嗯、
所以你看一话的时候你会好帅，然后过会儿好帅，就你感觉哎，这还不是一周之前的既视感，是刚刚之前几分钟之前的既视感。
有时候会有点，也不是有时候，还大部分时候都挺腻的。
对，
嗯，子墨喜欢吗？
谈不上喜欢，反正能看吧。
我有点看不下去了。
原作其实我就有一，
你按理说你动画工坊你应该
你对动画工坊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你说吧。
就是你原作这个块贫乏的时候，你应该用演出给它稍微调剂一下，就是增加一些你动画演出出来的一些桥段、
啊
嗯、来让它那个拓宽一下，不是说只是后边最后酷炫的那个就是女主耍帅那一段，而前面融入一些演出效果，然后让它更加搞笑一点。你不男主的设定你可以不局限于用来最后让女主耍帅似的
啊，填充的密度不太够，如果它密度和强度对话强度和那个剧情量再足点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嗯，
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但是没有怎么调整。这个属于原作它那个载体上面是可以的，就是它那种一画一画的漫画是可以的，你也没有人要你一周看那么多漫画，但它那个动画是一画让你看很多，这个
就很糊弄事儿。
哎，好像有，我记得评论
有不推荐的。
你是不是故意不念人家推荐的？
也最终解释权在我这儿，是 AQA 芭蕾的不推荐。
嗯，
就是动画工坊本季度的重点作品，
重点
为此献祭了隔壁片场的 RPG 不动产。
哦
啊，
哎 ，RPG 不动产是邓家家的吗？
我怎么记得不是？
我也觉得不是啊。
啊！但是
完了，这季
信仰崩塌，
我都直接默认 RPG 不动产不是动画工坊了，
完了，这动画工坊还有什么？
那完了，我
你还有什么动画工坊的信仰吗？
你喜欢的是啥呀？
我到底喜欢，
我究竟喜欢什么？
你喜欢的是方文社还是动画工坊？
都不是了，
都不是。
你这动画工坊加方文社不都不行？
你快拜入 Project Nanbanai 门下吧！
我已经信仰崩塌了，
说吧，
嗯。
啊、哦，还有啥？掀起的那个，
但观感非常的一般，演出很平淡，正片做的像白开水。然而这个片的 OPED 做的还非常好，跟本季度大热的《借天过家家》《古剑二期》《辉夜三期》这些优秀作品的 OPED 处在同一梯队。
嗯
嗯，
对比之下，正片显得更平庸了。
嗯，
这还是动画工坊现在拿得出的最强资源，侧面反了动画工坊现在的境况确实大不如前。
啊，
最近又动工，又因为疫情原因停工。影响室友同学工期的新闻，只能说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这个片的前途。啊，确实忘了提一点了，他这个片因为疫情原因，中间确实他出了第一话之后就出了这个，就说了明白了，他这个其实不是动画工坊的问题，
是疫情的问题，
是疫情的问题。
好，你还可以继续，
那你可以等下一个动画工坊的片，应该没有疫情问题。
我推的孩子，
等他们缓过来了，就是人员都齐了。
他可能要，他的意思可能要我推之后的下一步，我推可能他会硬找一些理由说人员还没齐。
来下一个，轻小说改编《勇者辞职不干了》。
嗯
嗯，然后呢、嗯，这个也有漫画改编，我看过漫画，我
这个应该算是漫画改编
啊？哦，是吗？
不是轻小说改编
啊？不是，就是相当于那个
他改的是轻小说的、
哦、
改的漫画
哦，明白？
那么个味道，
他不是按照漫画的那个节奏改的啊，不是按照小说的节奏改的，他是按照漫画节奏改的。
嗯，
就是勇者他打完了这个魔王军之后，世界就和平了嘛？啊，那和平之后呢？你懂了，就有些作品就会给你讲，世界和平之后，其实最大的威胁
就是
勇者呀。
就是、你能把毁灭世界人都打倒了，那你肯定也能毁灭世界、嗯、
啊。然后他们选择的方法是把男主逐出了国家。
你走，去魔王那边去。
就不能啊？好吧，就这样吧。男主就无家可归，于是没办法，只能找工作。最后面呢，他就找到了魔王军，发现哎，这边还在招工。于是呢，
我就去魔王军打工了。
然后就去打工了。就这么一个有点奇怪。然后结果呢，隐退的勇者就开始发现，哎呀，魔王军其实就跟一个企业一样，
嗯，
这个企业的管理有很多问题。然后于是我就开始用很多的这种
现代管理知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现代管理知识，然后开始给大家
嗯
管理这个处理各种问题。但是哈，说是现代管理知识， 实际上他处理的问题只是属于那种童话式的处理
啊，是的，
并不是说有某一条什么管理学的那个逻辑，
毕竟这不是主线，
就是你他一点都不是大家说的那个什么推荐社畜看的那种番，
没有，对对，毕竟这不是主线，
他你只是推荐那种想成为大人的小孩看的番，
对，他就这样子完成，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完了，没什么，你们想说什么吗？
我没有，
他们有些人会
说的东西，
他有想说后面，
毕竟这个故事其实
他前面只是皮，
他去动画做的是开头到解开第一个谜团，就是第一个谜团是什么？就是男主为什么要到魔王这儿来打工？从开头到解开这个谜团这个部分的故事其实是割裂的。第一部分前一半部分就是讲男主融入这个魔王军。后一半部分讲男主为什么要来魔王军，但这两个故事其实上是割裂的，它之间没有有机成功的有机联系结合起来，哦，这就是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动画漫画其实都挺割，这两段都挺割裂，中间串的不是特别的好。大概来说呢，其实这个故事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打工社畜这方面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管理方面的故事，它更核心的故事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它的整个核心其实都是在男主身上的，它是在讲这个男主从他过去的那个身份到现在的身份，整个一个身心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它的整个核心是在这个。然后呢，这个故事设定呢还比较庞大，
感受到
大家
也是有科技，
对，随着那个动画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我现在直接把它这个来说开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看片了，因为它都已经讲到了，
你说吧，没事，
这个在二零几几年的时候呢，地球这个世界就是地球，地球上空突然开了一个传送门，就是魔界连通了地球，然后开始了战争，人类打不过，然后人类打不过吧，人类就慢慢的研究了魔法和恶魔，然后通过恶魔的技术最后创造了最终兵器13台机器人，生化机器人，然后在这有了这13台生化机器人以后呢，人类呢慢慢的就
扭转了战局，
但是过来的恶魔呢也不全都是敌方的军队吧，也有一些普通的平民，然后呢他们和人类之间呢也慢慢的发生了交流，然后渐渐的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人魔混血，既有各种各样的种族，人类也有各种各样的普通人类，学了魔法的人类，其他从魔界来的种族，还有他们混血，然后就开始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男主他们这套机器人呢，最开始的给的绝对命令就是像阿西莫夫三条一样的，最开始的条呢就是守护人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个星球上其实已经不存在纯种人类让他守护了，但他因为是那个高智能 AI 嘛，他就扭了一个弯，在这个现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们把恶魔军赶走以后，剩下生活的所有都算人类。他就拐了第一个弯，这时候他的那个 AI 就已经开始学会了自我的进化，然后随着发生一次次的天灾呀，以及剩下的这些人类开始逐渐的更加进步嘛，就人类成熟了，人类觉得不需要你们保护了，对这个机器人说了这个话，我们不再需要勇者保护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成长发展了，不会再干来什么。这时候勇者就面临一个自己没有使命的这么一个状态，机器人没有使命了，然后就他就一个核心冲突嘛，他就没有一个存在意义。这时候这个他的那个 AI 自我检索吧，就因为我要保护人类，那么我只能自己去创造灾难。然后这个逻辑出来以后呢，他就开始，他在这个动画还
你是要把这个作品的故事讲一遍吗？
快讲完了。
你就差讲结局了，
没有结局，他结局后面另一个他那个当时的机器人伙伴，
总共13个嘛，一看就知道很遥远，
后面要打好多个呢，
有一个那个谁捡到了那个他那个另一个伙伴，
很可能这13个不同演变了不同的思路，你一看就是嘛，你这个一个这个演变成来我要创造灾难，那另一个我可能就演变成了另一种。
那说下评论吧，
是波基波普的二推，他是写了两个，应该是一个前一个后，都是二推。第一个4月份写的是放空脑子的异世界反套路片，大家都反套路，相当于大家都没反套路，
是这样的。
然后故事中规中矩，也挺有意思，茶余饭后拿来消磨时间也还是挺不错的。过阵子他又发了一个，前期看的时候以为是反套路片，但后面发现的反转超出自己的意料，然后一直被吊着胃口，想知道接下来的发展。虽然片子很多镜头能看出来制作组经费有限，但是剧情真的不错， 特别是最近一集的大反转，着实把我的胃口吊足了。
最近在反哪儿？
最近在反哪儿？就是说呢，男主其实
啊，就他
主厨是假的，
他跟魔王坦白那会儿
摊牌了，
嗯，
最近到摊牌了嘛，到这
好像非原作党看这片儿，没看过原作故事人觉得好像评价都还可以。
对，
嗯，
因为确实翻的挺有意思，前期这真的是原作前期的巨大优点。
我觉得那个乙女，那个乙女游戏，那个路人，那个
好像也是这样。
那个原作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不，那个不太一样，那个是有原作看不下去，看了动画之后才觉得，哎，原来这故事还可以。
对啊，我就说没看原作的人看故事看动画觉得还可以。
嗯，
这俩片都是
可以。来下一个片子，咱们说《雀魂》，
没看，
挺久玩的没看，为什么玩了你不会看呢？《明日方舟》出动画你也不看吗？
可能是义务性观看。
那你这义务没尽到啊。
这个
他真的玩雀魂吗？他不是打
他玩呀。
因为我不是那种氪金的，就是你玩雀魂是玩的麻将，但是你要是就是
氪金是买的皮肤，
氪金是买皮肤，就是你对人物有感情，你是走了另一条路线了。
懂了
啊。
嗯，所以说我是属于我纯把它当麻将来玩。
嗯，那我稍微推荐一下那个，其实还可以，是个泡面番。然后呢，这次是 Your Star 自己做的片子，就是整体的虽然是个泡面番，是个 Q 版的哈，就感觉好像很吃很占便宜，但是整体看完之后觉得哎还可以，优斯大做这种还行啊。反正你看你以前方舟什么，也不是方舟，那个少女前线什么不也做 Q 版吗？所以我觉得这 Q 版先做好了，后面的粉丝向的作品你可以自己做，我觉得就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嗯，
好，来说下一个片子。下一个片子是黑岩射手 Doorfall， 黎明坠落应该这么翻译吧。然后这次是黑岩的第三次动画化。嗯，他以前有一个一几年有个 OVA， 特别很早了我记得。
嗯，是
对吧，好像反正有这么一个事儿，特别早的时候他出过 OVA。 然后呢后来这个 OVA 呢，那个 OVA 当时是谁在做呢？当时是我记得监制是宽叔，然后呢是当时宽叔的那个公司，当时宽叔不是从那个金阿尼出去之后自己开了一家那个新公司嘛，他当时那个公司叫 OS， 然后那个 OS 然后开始做了一个 OVA， 然后并且那个片子当时其实相当于说是宽叔把自己能用上的所有的人脉都用上了。就多少人脉呢？一方面呢是他这个请来了古川流做脚本，这是唯一一次古川流除了自己的作品以外去写别人的东西啊，所以那个片子其实是古川流和别的人一起写了一次剧本啊，然后呢还请来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大佬一起帮他做原画，就是当时你看有什么中村风什么各种，就是你能知道宽叔不知道卖了多少面子才请来了这么一个团队做了一集 OVA。 他其实有点想复刻当年金阿尼靠做蒙特，就一集我来惊艳所有人，你们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啊。
复刻这个不就是什么 flag？
然后呢没有什么 flag 啊，人家蒙特做完之后不就挺好的吗？全金什么就来了，不就做的就风生水起嘛。然后接着呢这个片子第一部 OVA 呢其实当时讲了一个表里世界，就是说黑岩的那个设定啊，其实他黑岩平常这个就是女高中生啊，初中生高中生忘了，然后呢但是实际上呢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就是他那个就是当时那个插画里面的那些人设呢，其实是他的内心世界里面的一个，就是说我把内心戏给作为了一个就是那种
战斗的投影的，
对，作为这种投影，这种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说是一种比喻手法，你可以理解为就说啊，我内心当中的纠葛和那个女生的一个纠葛，其实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两个人表面上吵了一架，内心当中我们两个人就打了一架，就是那样子的一个那种映射关系啊。就当时第一部其实做的还可以，最后面结局我印象里还挺深的，只不过他当时他那个 OPED 都选的有点不太，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喜欢黑岩的人其实是喜欢他那个 Fuki 画的那个人设。
嗯，
那 Fuki 画那个人设呢，其实就是你知道那群粉丝肯定是看脸，然后要看这个设定，
还有身材，
身材就是你得还原插画，大家都追求这一点。可是动画公司呢，想要把一个你知道的动画改人设之后，他为了作画方便和那个打斗更加酷炫，他第一集他其实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那个打斗上面。然后呢这个打斗的经历上面花了很多之后，就是人设就跟原作其实区别挺大的，因为其实那个尖脸什么的特别不适合画那个就是那种动画效果，其实也还行。接着呢过了一阵子，然后就 Need and Feel， 然后呢一起他们又开始做了一个新的片子，新片子呢就是 TV 版。这次呢他们吸取了上一次经验教训，我们觉得我们上次的是团队还不够强大，于是呢这次请来了钢妈。钢妈呢在原作上一次那个就是表里世界的那个内心活动世界的下面继续加强， 我们觉得上一次这个是好的，我们要加强它。于是呢，强化了几个女生之间的表面的那种青春的纠葛、青春的伤痛，
就刚妈式的那种。
刚妈式的，你有撕三，你有两个人，他只能两个人互相撕，三个人只能三个人撕，四个人哇，那可精彩了，对吧？他就可以哦，就排列组合，你可以一乘二乘三乘四，
嗯，
然后他就开始无穷的组合，整个片变得非常的啊。哦，青春伤痛文学，演了八集，大部分人都看傻了。内心戏确实写得很好，而且也极具有深度。就是我甚至后来去专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查看过，有人是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角度上来去分析这几个人当时所处的这个心理状态，
而且他的人物的他的背景，就是那个心理世界的背景，是跟他的心态是有关系的。
对，所以那个片子就当时其实就哇。青春伤痛特别的狠，再一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的黑岩，这个新的黑岩呢不叫 Bright Clock Shooter 了，虽然也叫，但中间那个五角星变成了两个，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想说我们跟你以前那个不太一样，这次不再是有那个什么表里世界的设定，
对，这次设定相当科幻了，
这次的设定直接是一个类似于终结者那样子的世界观，
是的，人类完蛋了，
人类完蛋了，只剩下一些那个还有残存的那个人，就是
残存的人和残存的毁灭人类的机器人，
就人工智能掌握了世界，人类只能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想要抵抗，想要去怎么样，然后黑岩呢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境外，
作为漠视人类留下的最终手段，
然后呢就是开始帮助一些就是公路片吧，一路走一路打，打到最后应该就是把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会怎么
样，解决不了，
不知道吧，也许能共存呢，
目前为止看的话，就是他应该这季片应该解决不了。
但是这个故事特别的天降，它天降到什么程度呢？你想哈，原作那个福克画的那个，你还记得？其实不是有那手办吗？
啊，是啊。
他那个其实是有些哥特风格的。
对。
这个片其实没有啊，这片哪哥特啊？现在没有任何哥特要素的。这个片子是一个硬科幻的
后现代启示录，
对，它是一个启示录风格的那种东西，都是军车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你看以前 TV 版还好 OVA 版也好，它都是那种哥特风的那种就是奇妙的那种建筑里面在打斗，现在变成了一个在荒漠然后
废墟
机器人，我看那片当时我看说哇，这是少女前线，其实还挺那味儿的，都是人形兵器，
是，
然后越看越像少女 前线，我看了四集，我还当少女前线看，特别合理，
末世，
对
对，
人类的最终兵器，
特别。
这个片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反正我是都有追，都有看，看到，但是看到现在我也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塞了太多东西。
这个属于这个就是黑岩的一个通病，因为他说白了。他原作没有，他原作就是一个插画，
就你得为他编个故事，
就是
让那群粉丝满意。
对，所有的那些就改编的作品都是看图说话，我给你一张这个插画，你来去给我去解释它，分析它。
这个真的就是猜客户需求，你知道吗？客户还不能给你反馈，你得把片做完了，客户跟你说我不对，不是我要的，就特别难，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我们平常客户都是，我先给你看看脚本呗。他就没有这个过程，你知道吗？你先写本小说嘛，给大家看看嘛。啊，我觉得小说对了，那我们再做漫画嘛。漫画对了，咱们再做动画嘛，对吧？一层层往上做嘛。他这个是
黑岩没有这么干，
那没有，他就上来就是客户不，我也不知道客户要什么，先做个成片给你看看吧。
就不能先去做个小说或者做个漫画？
他之前做过的，那之前那个就是表里世界那里做出来的结果嘛。这次呢，所以就有点怪。我觉得不喜欢的人其实是因为，哎，经典的高达难题。你别说他是高达其实还行，
你别说他是黑岩其实还行，
对吧，
但其实我觉得他确实还行，挺好。
高达不就是老师那种吗？ AG 别说他是高达呀，就是
有一部分粉现在已经认可 AG 了
啊，是，但是你如果不说就更多人认可天使龙，OK 啊，对吧， C 的不行，你别说你是高达完美，是这样的，
你说你这个是一个少女兵器的动画，
对啊，少女前线，晚上少女前线粉丝，
少女
兵器的动画
啊，就其实对吧？我觉得其实问题是在这儿，你已经说好你是黑岩了，结果大家总会把你跟黑岩去对做对比，做对比，做对比。这次这个又完全架空一个东西，大家其实脑海里面已经对于黑岩已经有一个概念了。然后呢，他现在架设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然后人设又立不住，你会觉得他里面的故事设立观就是有点中二感，站不住脚，
对
吗？
没有，
这个片确实到现在黑岩的人设也没立住。
主要是他不止黑岩，他插画里边其实还好多其他人，
光黑岩的神社他都没立住，
都立不住。嗯，还有主角的立不住，不要讨，他还加了很多别的那个，
对，
一个人类啊什么，
反而加的人类人设立住了。
嗯，因为那个大家没有固有概念。
对，
嗯，好，下一个金总你喜欢的歌浴少女，
我喜欢的
啊，不好意思记错了，
是我看睡着的。
Healer Girl，
嗯
嗯，回复术士。
你不要这
来吧，
这个这个讲述的是在一个略显奇幻的世界吧，人们发现了另一种新的医疗方法，
唱歌。
对，就是在特定的旋律下唱歌呢，会对人类的那个生理生造成某种影响，然后呢人们把这个东西作为一门医学开始研究，并逐渐发展出来了确实一个职业，就叫做Healer， 哎呀，这个
回复术士，
对，就是可以通过唱歌来让给人治疗伤痛的一个职业。然后女主呢，就是在这样一个那个
就医院
当学徒
啊，
类似医院，
嗯，
就是这个音乐治疗院吧，唱歌治疗的地方学习
唱歌
去治病的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在他唱歌，在他学习的地方呢，有两个他的同伴，他们三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温馨的学习治疗的故事，
多么热血啊！青酒，
多么温馨啊！
你怎么能睡着呢？
他睡着我倒可以理解，因为这个片太迪士尼了，随时唱歌，他可能受不了。
你是看不了歌舞片是吗？
也
不是。
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怎么看歌舞片。
这个片的歌，这个片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等同于一个动画歌舞片，每一集没有两三首歌那是基本打不住的。
可能是因为除了歌之外，它剩的剧情都是为了让它从一首歌到另一首歌。
那倒没有，它
歌里面也有台词啊。
它的那个歌就直接是把台词唱成歌，
那不是挺好的吗？
非常棒。他们不是专门写一首歌。
你是那种看交响音乐会会睡着的人吗？
也不是。
那不敢呀，
因为我比较沉闷的不是唱歌那部分，是不唱歌的部分。
这片不唱歌的部分太短了，
就是
你这个
迅速入迷，
迅速入迷。
就女主和他们就是那些校园的沟通啊什么的，太流水了，
不是主线，不是主线的地方没有什么那个吸引力。
对，
他大概是因为
他可能觉得就是按部就班的，我就听着你唱歌，你往下走就好了。没什么需要我参与的部分。
我觉得，我如果说他能，因为这歌能治愈你嘛，那反向唱歌是不是也能伤害你？是不是就后边就该有什么？
他需要那种，我懂，
我懂，我懂，
可以，
我懂你。
有吗？有评论吗？
这个片是一个超级治愈的片。
嗯，顺便说一下，这个片是入江太浩做的。入江做这个片我是没有想到的，
这还没有，我真的看不下去呀，我感觉有点闷的。
你是一话就看不下去了还是
两话？坚持两话，我以为第一话
好吧
是第一话的问题。
下一个名侦探柯南零的日常
啊，这还说吗？
说呀，为什么不说呢？
好吧，
就几集而已，
这又
就六集，
而且这也不是那个第二季啊，
单集六集，好像是十几分钟吧，好像。
这个讲的就是那个
毛利小五郎的弟子，
那个
阿姆罗
叫，不是，我就想要正经名字叫什么？
安室透
啊，对，安室透，
卡了，国民偶像，
安室透，以他为主角的故事，讲他在咖啡厅打工的日常故事，
真日常，
好
吧，他并没有讲任何的跟黑衣组织切磋的部分，
也没有讲那个，他
真的是零的日常，
对，
好吧。
特别的，
反正我没看。
但这个片子主要是制作特别的贫穷，而且做的特别的敷衍，乱做。
就粉丝像，
我觉得粉丝不能，
粉丝能买账吗？
首先一点，咱们不都说了吗？做一个片是为了吸引别的人来讲。如果你这个片无论做成什么样都会有人来买单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做。就是你的粉丝，你不是已经有粉丝了吗？那你做这个东西干嘛？卖他 CD， 卖他 DVD。你卖啥呀？我都不知道你商品是什么。你不是粉丝了吗？那你直接卖他那个周边就好了。那这个肯定是给那些还没有成为粉丝的那些柯南人看的。
那我觉得他也不应该是这种片子。
对啊，
你那个，我觉得你那个剧场版里边那反而更能吸粉。
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你从质量上来讲，我觉得就忍，我就忍不住。你如果说做一个高质量的日常片，
不就是它的质量甚至不如那个柯南本片，就肯定不合格。
你说你柯南什么像？
你这种话把柯南本片拍到什么？
柯南本片不应该是那个线，
就
这
不起码要比这个长篇连载动画要好吧？
啊，就质量过于次，以至于说你感受不到它就是这个角色的魅力，你知道吧？就我看他干嘛？就是你，哎，之前那个。九宝大人做那个龙
那个
龙
那个短片是 OVA 那个是吧、
对，嗯，那个不就挺好的吗？
那个
人设立住了。本来我本来对你这东西不感兴趣的，我看了动画，哎，我感兴趣了。
嗯，
对，
我觉得
甚至我期待你出那个、
是
什么了，
而且还
新漫画，
而且他还跟那个就是死神是有关联的。
你这本来也联动啊？
我知道，就是他那个是有关联的，让你感觉我这个我。
所以我觉得就不是说他是粉丝那个问题，你不是说赚粉丝钱，而是你赚不到钱。
因为安忍透的他的心点不在于他的日常，
嗯，
在于他的这个
非日常
双重身份，对，他的双重身份和他的这个就是人物矛盾。
对啊，安，你说那个零的日常我没看嘛，我还以为会说那边的日常，那半边的日常会有意思，结果居然是卡比蒂。
来下一个，身为女主角讨厌的女主角与秘密的工作，谁讲一下？我没看，不好意思，
我讲故事。女主呢是一个来到大都市，是东京吧？
对，东京。
对，来到东京，
从村里来的。
对，从村里来。然后呢，来到东京是为了跑田径，的这么一个那个青春
恋爱，
没什么恋爱。
青春活力大妹子，我是想给女主加个定语的。然后她一个人生活，然后她要打工，她打工呢，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呢是给一对偶像，新出道的高中生偶像当那个见习经纪人，然后这对偶像非常恰巧的就是她的同班同学，
前后桌，
然后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校园的喜剧故事。这个有没有恋爱，其实我觉得看到现在我觉得将来会有的。
来，清酒大师分析一下。
好，
这个片子
这其实是那个 Honeyworks 的联动企划，就是众多企划的一项
啊。
因为他家就是主角出歌的嘛，这个是那个夏日恋爱那个什么类的，
那个什么什么告白的那一个系列的歌的那个片的那个系列的那个玩意儿。
OK，
他们是一块的。
嗯，
然后这个讲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这个一个新的系列，新的一首歌的 PV 下的这几个人，你可以看到其实是里边是有其他角色的，其他角色属于是高二高三就是那一批，偶尔会露个脸，然后但跟那个那边没有太大的交集，主要还是讲的是女主和那个两个偶像之间的故事。然后像子墨说的，他是相当于是从那个海边的一个小村来的，然后他爹就是捕鱼的嘛，然后他们那边之所以过来就是因为他特喜欢跑步，就是跑步真他妈开心，
那来干嘛呀？
然后但那边因为是村里，他们学校没有田径队，
田径部，
他想参加高中联赛，
懂了，
想那个就是
想青春拼搏一把在田径上，
然后于是就来了东京，然后呢又是因为经济原因，就是他要必须打工，
这个必须打工的原因是因为他爹不是那个鱼师嘛，鱼师其实收入挺高的，其实是没有事的，但是。他爹在他来这个地方打工的时候，不来这个地方上学的时候，很意外的腰受伤，腰扭了，这段时间下不来，所以下不了海，所以你第一个月的时候家里经济出现了困难，他很懂事，于是他决定你们就给我学费就好了，生活费我自己去赚。
然后他就去应聘去，然后因为他又要那个社团活动，又要上学，
又要打工，
就是打工的话他挑的能挑的就很少了，最后他选了这个经纪人，这个之所以录用他也是因为
他根本不认识这对很出名的偶像，
就是因为偶像的他就是那个面试的人就是觉得你应聘过来的，如果说你都是奔着偶像来的，就可能当不了这个经纪人，你这个必须得劈开这个他的神话的外衣。然后但是女主呢就是谁喜欢偶像啊，偶像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就觉得你合适。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那个也发现在一个学校确实会很方便，
对，然后就把他给瞪过来了。然后讲的就是因为他一开始也不喜欢那俩偶像，觉得你们就是太假，就是他就是看着他跟同学粉丝之间就是满脸笑容， 就是营业式的微笑，结果背地里俩人吵架，就差点动手，然后就感觉你们太假了，然后那两个也特别嫌弃他，就说你
土包子，
对，
你什么都不懂，你干嘛呢？就那种，
嗯，
然后随着就是一点一点的接触。
然后互相吸引，
嗯，互相改变，就是他就女主重新对偶像产生了改变，然后那两个男主呢也对女主的这个被他的这个奋斗精神所感染。
等会儿男主是哪来的？没听到。
那对偶像啊，
那对偶像，
哦哦，
是一对男子偶像。
啊，
对，
哎呀，我看了，
看啥看？是一对男，都说了嘛，这是 Honey Works 那个恋爱告白系列相对的，你都恋爱告白了，咋能全是女的？
你知道刚才我的脑里面都是什么吗？一对女偶像是吗？
三个妹子，
你继续吧。
然后
瞬间没兴趣。
然后它里边的点其实涵盖的很杂，
啊啊，
它就是常见的那几个都有，你包括女主自己个人的，就是个人心理成长，
嗯，
然后以及她在她田径，
嗯，
包括打联赛，然后因为工作这边造成的鸟脚受伤，导致田径选拔失利，
嗯，
然后就这块，然后还有偶像那边的，就是我偶像的家庭因素，然后被像文春炮这种袭击，
给你讲那个偶像的各种的那个日常生活中会遭遇的那种糟心事儿，
对
啊，然后经纪人怎么帮他挡呗，
然后还有这个校园的，就是正常的什么，嗯，
同学的骚扰
啊，对
对，
然后
等等等等，还有
那还行，
就是
还有女主的青梅竹马
跑过来告白，
是喜欢女主的跑过来告白的，
然后女主说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不想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嗯。
然后这反正我觉得就青梅竹马完蛋了，
那还行，
嗯，
那为什么没推呢？就是你当时的三推吗？
是
啊，
嗯，这片挺好看的，
他就所有都涵盖，而且不拖沓，或者说有点过快了，就是按照正常的少女漫逻辑，我这一件事儿我可以开始心理纠结，然后
演个三十话，
对，他半集就结束了，
嗯，节奏很好，
对，就是完全不拖沓，一下就缓过去就演下一个了，而且内容量极其充沛，因为就我前面这几个说的，他各种矛盾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可以，我觉得他那个讲那个偶像日常生活这块挺好的，
嗯，
你什么偶像大师什么从来都没讲，
他主要讲的就是两个男主就是在对待就是采访啊或者录电台啊或者是就是唱歌的时候对粉丝是什么样的，然后又讲的是自己，而且他还说他的那个就是很有点正能量的，就是我营业式效用并不是说我做假，
对，
而是我就是偶像，我应该这么做，
应该这么做，
对，我是要给他们带来希望的。
他这里面还有讲到两偶像跟偶像在同时做节目的时候，那个做电台节目，双方看上去都满面笑容，实际针锋相对的那个味道，他是做出来了的，
就是音乐人里边那种，
啊，看似和和气气，
哎呀，就是哎呀，你是前辈啊，然后这边哎呀，我后辈啊，我提点一下你啊，
对，看似和和气气，
然后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
你行，我看出来了，
行，我们下次叫
对，下次较量一下，你既然能入选了，那我们也一定能入选，我们不比你差，
但这个部分又有点可以，
然后另一个就是他的歌很多
啊，毕竟你这 Honey Works 嘛，
对，不差歌
啊，
这就是什么
恨不得都卖一遍，
异地给你不是异地给你变了，那不说了，就是演唱会，
嗯，
咱们这些普通动画演唱会不就是
OPED 重新放一下完了吗？
或者是给你一首歌，然后再来第二首，差不多了。
嗯，
他给你是一列歌，每个歌给你唱
来几句
十几秒，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每换一个歌，然后给你就是切一下画面。
作画
舞台
作
画可以，
作画好可以，没问题。
舞台作画可以，
而且是有三 D 在，但是也是有二 D 的，
啊，
就结合的很好。
我不强求三 D。
然后人设也立住，没有崩。
嗯
嗯，
这片属于挺好看的，但一定还要记住一点，就是你要记住它是个少女漫，它是还是走的少女漫的路子。
它
少女漫无所谓啊，少女漫
没有什么感情的，
情感是共通的。
对
对，但是有些人不是还是要打个预防针吗？有些人不喜欢少女，
不会的，这个他不会选二选一选一个的，他这个作为动画宣传番，他不会给你走一条线，
不会走到最后，
对，
嗯，
这应该没有人推荐，
是这个片挺小，
好，来下一个片子《朋友游戏》啊，这个
开播之前网上吹得很火，
因为原作还行，
嗯，
就原作这种类型的啊，它其实是一个大逃杀类的那种，就突然有一天啪掉一个人出来，
嗯，但不是死人那种。
啊，
他也跟死的差不多了，我觉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要退场呢。然后呢，讲述的是怎么说？谁来讲述故事？
琢磨吧。
反正也没啥可以讲的，就是反正就是他们那个高中生里面就几个同学，然后在一起，然后突然有一天 A 跟你有出来了一个很奇怪的玩偶，
你们之间有人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游戏，
嗯，
因为报名参加这个游戏，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背上了债务。然后呢，你们要参加这个游戏通顺利通关的话，你们才能减就没有这个债，是这样的一个金钱相关的故事吧。
然后就每一集玩不同的游戏。然后大家开始智斗吧，
心理博弈，
这种类型挺多的了，什么诚如神之所说，然后那个你们国王游戏还有什么来着，反正挺多的，这种类型
非常
类型的漫画挺多的了，已经
动画也不少了，
足够充足。
你要说再给它扩散一点广义的话，那就更多了，
所有大逃杀类都可以丢进去了，
嗯，看你喜不喜欢这类型了，
嗯，
就是这种类型的有一个 PTSD 了，已经是就是，
啊，由于游戏前段时间那个，
就是你前面讲的再好，你它总会烂尾。就是永远收不住，
不是烂不烂也无所谓，它形式就是那样子的，
对，
它不推进什么事情，
就是你看的永远是这个过程爽，然后至于下一个你看着不爽就弃掉就行了，
它，嗯，只有闯关的部分嘛，
对，
说白了它只给你看闯关的部分，不排除后面那个
不管怎么玩心理博弈，它这个片的核心其实是在进行一个人性拷问，它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对友情进行拷问的一个事情，
你那个，所以它叫朋友游戏嘛，
所以挺不爽的，
开撕那种不太一样，
有人不推荐，
哦，还
有人说嘛，
嗯，
就是薄荷说的是不同于夏日重现朋友游戏的原作，我感觉节奏和一些细节上就不太好，动画组并没有进行改进，反而还删减了一些细节，使得人物形象和剧情观感都不太行，虽说原作也得背一些锅，但动画制作质量实在说不上好。然后于小姨是说，作为一部漫改作品，就是朋友游戏其实不逊于夏日重现，但在动画里却没能达到和夏日重现一样的待遇，整体的画面单调而简陋，游戏展开的节奏也很奇怪，就比如说第一集就结束在一个停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让人琢磨不透制作组到底在想什么。
我觉得智斗类作品好，来说说下一个片子《小鸟之翼》，
女子高尔夫球原创。
对，
这个片我看的还挺开心的，
就是高尔夫球世界观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面。然后呢，
我以为高尔夫球打赢了就可以，那个人可以
就接上吵架之后大家用高尔夫决斗。
女主是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里面呢黑道横行，然后呢这个城市还很盛行赌球，赌高尔夫，主角就是靠接这种黑球赚钱的一个人，靠接黑球生活。女主呢是这样的一个，每天都靠打黑球过日子赚钱，然后呢养活着一帮没到一家孤儿院，三个人和一个大姐姐开酒吧不够，然后她又去打球补贴家用，剩下还有三个小妹妹，两个小妹妹和一个帮她接活的妹子，一共这么些人，这是她女主的家人。打黑球打黑球打黑球，有一天呢她跟那个日本的来这里参加巡回赛的一个妹子还打了一场球，然后呢她就内心就非常激动啊，这个妹子是我的 level， 是我这一生中的对手，就发现这个妹子在参加在这边的巡回赛，然后呢她去找到了他们当地的黑老大，然后因为她是这片打球打黑球最牛逼的，黑老大让她欠了她一个人情，她就欠了黑老大一个人情，把她塞进去打那个巡回赛了这场，然后在这场里面呢她和那个女主进行了一场比赛，输了。可日本来的那个，
我稍微插一句，他们那打高尔夫在什么地方打呀？
黑球有几种情况，有一个黑帮的那个大体育馆，那是比较大的比赛里面，黑帮的大体育馆随时可以变场地的那种机械化，啪地上升起来。
我懂了，懂了 ，SK 8那种。行，
嗯，
你继续。
然后还有不还有另外一种打黑球，就是工厂那边普通一个小道啊，做一些那个，
那可不是
SK 8
哦，对，是 SK 8，对对对，
还在说什么？
是，我已经不记得 SK 8了，
不同的地图呗。
对，
嗯
嗯，是。
就不在高尔夫球场打，嗯，
然后这个打在参加了那场比赛以后呢，他就和女二之间产生了联系嘛，
嗯，
他就认定了女二是自己的心灵的那个对手，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呢一转就是讲女主怎样通过打黑球脱离了黑社会，
嗯，
就是赚够多少钱，然后买了正式的身份，解决了自己家里这一帮人的问题。然后他这个高尔夫球打的其实是非常正规的，
嗯，
那个怎么用几号杆，什么几号杆怎么打，每 第一杆能大概飞多远，怎么计算风力影响什么的，都是在这个片里要做出来了。
因为我听子墨说，我就觉得特别像超智游戏，
都感觉
是
打黑球，然后接着开始到日本正经打球，但还是用黑球的手法打。
不，女主这边打黑球是真的是不是黑球的手法，是真的是那个什么那个
正儿八经的高尔夫球
技术碾压
啊，嗨，那没啥意思。
是正儿八经的技术碾压，不是那个什么黑球的手法。
还行还行，画面怎么样？
一般
啊，一般就有点微妙。
是那种三 D 那种感觉吗？打球
不是
啊，嗯，可以行。来，就是下面
等会儿
有评论，
对，
哦，
有推荐，
这片挺好看的，
嗯，
就是有点奇怪。
薄荷的二推，意外的还不错，感觉没啥讨论度，私下就想推这个番，
嗯，
人设和剧情比较传统。女主是地下球手，靠打假球赌球赢钱，为了生计和保养育三个孩子。女二是两大职业球手的女儿，标准富豪千金，
嗯，
从小就被当作未来职业球手培养。然后二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光一暗，因为对方的球技彼此吸引。然后女主因为女二开始找回了打高尔夫的快乐，然后
百合片啊，
憧憬能够在职业赛场和他对决。
没有百合，
嗯，目前三集来看，剧情流畅，局势稳定，是那个局，
但其实没有局。
女主的人设，
是你想让她局？
女主人设我很喜欢，缺点就是制作一般，作画时好时坏。
嗯，
如果是冲着正经高尔夫来看的话，不太推荐，因为我这个完全不懂高尔夫的都能看出这有点超能力高尔夫的意思。
嗯，
类比的话，就有点像黑子篮球的感觉，
不好说。可以，可以，可以。我
只要看到后半节，就觉得没那么超能力了。开始正经打高尔夫球
了，不应该一般是反过来吧？怎么你
打黑球的时候比较超能力？
可以，来下一个，史上最强大魔王转身村民 A
啊，跳过可以吗？
作画特别的烂，
这剧情
就刚才看的时候，我跟青柳我们就在说，嗯，说这个片子其实已经属于那种模板，
嗯，
就是你那个有点像以前玩 Galgame 那种，它不是会有个背景吗？
嗯，
但你每次只要这个角色说话，你出这个背景就行。如果说咱们玩一个猜谜游戏，那么它的背景肯定是最高难度的。就是只看这个背景猜这是哪个动画，我觉得咱们绝对全军覆没。我跟你讲，那绝对是最高难度的那个状况，甚至猜难度你也可能有点都很难。就是
这个黑发，
这个
黑风衣，
好像有好多片，怎么都喜欢那么一个穿啊，好烦啊！他们那个日本人，
就标准男主形象，而且还是那种说话比较弱气，就是感觉就是
黑黑的，是
吧？嗯，
来下一个片子是。Istab Life Great Escape
啊，哦，中间还有个 Great，
对 Great，
嗯，原创动画，然后呢是这个贺东照二写的剧本，然后但制作，乱七八糟的有点，嗯，
制作质量比较奇怪，
他美术我觉得不太统一，就人设感觉从那儿东天南地北拖过来，然后东拼西凑在一起那种感觉很。
这个人设我觉得他可能是要出，应该是他要出游戏，所以每个人是不同的画师做的，
哦，好像是有那个手游登录界面。然后整个片子呢是 Polygon Picture 制作，不说了，
嗯，
3D 也不会
3D 也还行，来大概介绍一下剧情吧。我来，在未来人类创造出了超级 AI， 然后呢给超级 AI 下达了一个命令，要你要计算建造一个乌托邦，然后呢 AI 算出来了，然后照着这个值运行了，然后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完蛋，社会完蛋了。
这有什么意义吗？这 AI
在日本做实验啊，未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呢就把日本按照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想要做什么，把他们就把日本分成了很多块，想要干这个的人去这个区域，想要干那个人去那个区域，
就是一种扭曲的共产主义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行了，
对，想做什么呢你就去安排到各个不同的区域，
嗯
嗯，
然后呢但是人类是多样性且善变的，你这时候想做这个不代表你想做这个一辈子，然后呢就是有些人呢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突然就不想做了，想要去干别的，然后但这时候呢因为你已经分配在这个区成为这个区的居民了，
嗯，
所以你直接移籍到别的区呢是不可能的，
我还有户口，
对，不能直接相当变成国家了，都相当于
啊，
现在就是分成了好多国家了相当于，
嗯，
你是不能去的，所以呢我们的主角，
嗯，
应运而生了一个单位，
嗯，
就叫做逃跑屋，
就偷渡，
偷渡屋，把各个地方的想要干别的人，想要成为另一种生活的人送到最适合他们的 clan 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蛇头呗，
嗯，
区别其实在哪儿呢？区别在这个蛇头是那个超级 AI
哦，
对，超级 AI 帮你的把你定成蛇头，但是因为超级 AI 只是最顶上的那个，它下面的这些小管理呢不让人跑。
怎么那么熟悉呢？
所以超级 AI 就干了这么一个东西。
感觉你阴阳怪气点什么东西。
对、
啊、是在阴阳怪气点什么东西，明显的你不用想了。然后反正最后大最终的这个片已经完结了。
嗯，怎么样，故事收住了吗？贺东那个
怎么说，其实主要就是把这个世界展现了一遍。这个故事因为他后面应该要出游戏，故事是没收完的，把世界观展开了，把世界观铺大，彻底铺开了。
好，那继续下一个片子，青之芦苇。
嗯，
阿沃阿喜，
这个讲的就是一个偏远地区，男主在那儿上学，然后他喜欢踢足球，而且就是那种球霸，你知道吗？
就不让别人踢。
不是，是那种足球，就是黑洞球员，球到你脚底下
就不传了。
对、
那不就是不让别人踢，我知道
了、然后但是呢他又技术还行，在那个、就是能那个汤平那个乡村的这些小学还有初中，
就是在他那个偏远地区他是很牛逼。
对，
传给他就懂了，
鸡头。
对，
嗯。
然后有一天呢，小这个他家乡呢曾经出来过一个就是国际球员
啊，
然后那国际球员那个就是
回来了。
对，他相当于就是因为什么事儿就回来了，他现在当教练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偶然发现了这个小孩还挺有天赋的，觉得有意思，给他一张那个
offer 吧，
也不叫，那只是说你可以就同意你去面试那种的
啊。
因为他是所在的教他教练，他所待的是一个全日本顶级的一个俱乐部。
嗯，
然后所以说就是他只能说我给你一个那个你申请单，你可以去，你再参加我们的这个面试
啊。那行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对
啊，
然后同时跟他说了，我的理想就是要创建一个称霸世界的俱乐部，就是脚踢巴萨，然后那个是拳打皇马这种的。然后男主就哇塞一下开，你开拓了我的理想。然后几经纠折就去准备去那儿俱乐部了，然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考试吧，然后最后通过留那儿了，然后从此开始了从那儿集训的。
他是那个青队呗？
对，青队，相当于他们那个俱乐部是有那个就是正式组，然后他们也相当于类似于那个
青训
那种队伍。
U16什么 U15
啊？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梗概。嗯，然后这个看点呢，第一是他是足球，不是那种超能力足球，你从那个男主能看，就是教练教他的那些东西都是战术，就是能教战术的，就是不是说锻炼你的技能的，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然后第二点就是，男主也不是说是那种咱们常见的那种超级天赋型的，
嗯，
他是有天赋，但是属于那种咱们现实中的那种天赋
啊，这没有到天才那个级别。
对，
嗯，只是有点擅长。
对，
嗯，
然后呢，你到了那个就是那个青那个训练的那个俱乐部之后。然后就是他现在的主要冲突，其实说白了就是我那个自身的那个天赋，就是我在乡下称霸之后，
嗯，
然后与这个真正的专业级别的，就是从小培训出来的足球那个
啊，就是自我认知和实际水平，
对，然后一个落差，然后怎么去我去战胜自己，先是承认自己的问题，我就是我确实不如他们，基础功不行，他能特别表现出来就是。他不像其他的那些竞技番，他那个第一男主最大遇到挫折，首先就是基本功不行。我男主停球就是不行，他的天赋其实你可以类似于鹰眼，
嗯，
就是我可以感知到整个全场所有人的动向。
这还不超你啊，也行。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教练也指出来了，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就没有学习能力，就是别人问你刚才为什么这么踢，你说不出来，就你只有直觉。没有、
啊、就是球商球感特别好，还不是球商，
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总结出来你这套东西，你没有战术。
嗯
嗯，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他还描写了一些偏现实的东西，
嗯，
就是我这个前面说了那个都是友情都是共有的，然后他其实还有一些亲情部分，主要体现在就是足球也是一个烧钱的，
踢不动，踢不起。
然后
青年足球是这个问题。
他是你知道是
村里吗？
村里的，
嗯，所以家里其实没那么有钱。
对，而且本身他在村里的，他家庭也是单亲家庭，就是母亲一人带着。
啊、
对，所以说男主说白了，我成为那个我要成为足球运动员，
要烧的钱。
嗯，他也有那意识，他就知道我不是说我是单纯喜欢踢球我才去踢球的，
他必须给出来。
我要出来，我要去踢球赚钱，然后去。补贴家里，
嗯，他要在球场捞金，
这就是属于一种不光是纯粹的我只有那个友情努力奋斗的、
嗯、更为的成熟一点。
对，
然后你刚才说这个男主有一定天赋，
嗯，
对吧，然后呢刚开始基本功又不行、啊、我直接就带到刚才说的跳舞了。
这俩其实很像，因为他俩的开都是同时几乎同时播，然后同时剧情走向也基本大概都是
走向还有点像，
大概都到那个级数了，大概都遇到挫折了。
最惨的现实人就是又没有天赋，又不努力。
那就是
另一个片了。
那就主角那男主他的那些初中那些校友，就是路人角色就知道。
但人家也没有想在足球上发展。
嗯，然后就是他从家乡过来的时候讲的主要是家里的这些问题，然后还有母亲的这些无私的奉献什么的。然后在校园里边的时候，他就主要讲的是各个，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各个。出身的学员之间的故事，就是有这种是考试进来的，
嗯，
有从下边就是小学就培训，就内部直升上来的，还有特招的，就是不是考试进来的，是我们特别聘邀请你过来的，
我们挖过来的。
对，就这几个人，这几个你可以理解为内部直升派和这个外边考进来的派别都不一样，对这个足球的认知不一样的地儿。
所以我其实比较好奇他这个故事哈，
嗯，
其实是应该是青训的部分讲的比较的多吧。
对，
因为你像那个你看那个什么足球骑士啊，或者那个还有之前那个什么另一个，反正几个踢足球的作品，其实它不是很讲你那个普通的青年球员的那个球员生活，然后就只有练习了。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层层递进的过关的，然后他现在只是刚过了第一关进来了，然后进来之后呢，他目前的就是要挑战的是他那些直升的队友们。你可以明显看出来就是他不懂战术，你可以理解为他踢野球的，所以说对那些三个人配合几人多人配合，然后怎么传球怎么站哪儿，然后怎么去那个不站位置，这些的都不知道。他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他的鹰眼系统。
哎，当时他那个漫画连载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就是吹，就是说他那个足球知识比较专业。
男主相当于现在就在被足球知识所表。
但是那个漫画的时候反正大家就批评，就是说是其实有些人是看不懂的，有点像以前看那个什么逆转监督，就那种就属于你没有足够的知识你看不懂。
但是我觉得动画这块
啊，
你看不懂无所谓，反正你就知道男主吃瘪了，
那会有点难受嘛。
但是他
看得懂吗？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看得懂，因为旁边有解说
啊，
就是教练和那个就是他的女粉丝，就是总而就说你他为你为什么说他不行，然后他说他现在就是战术不行，你看他现在怎么巴拉巴拉巴拉。
作画怎么样啊？你觉得
一般
啊，一般的。
他就是你，他我觉得他前面那些说的能跟那个小排球比，可能是漫画
啊，
动画的质量差一个档次。就是这个你能看出来他省钱，就很多时候他画面就 PPT 或者是静止画面，但是他起码能保证他不崩，就是从头踢到尾了。
行，
你要像他像小排球那样，那种拍发球那种特效，那个他目前没有。
下一个《女忍者春的心事》啊，这个。又是山本崇一郎的新作，然后这次挑战的题材是画火影忍者、
啊、
差不多嘛。
那不应该是，我觉得它更像忍者乱太郎。
对、应该是忍者乱太郎，
而且是女班，那个是讲的男班的嘛。
然后这几年我感觉山本崇一郎也是被他们当做那个什么来，就跟库鲁教信一样的，就是被当做就是说是
各种作品都被动画化，
各种动画化，大家都很看得起他，就是你出个什么东西我们都拿来动画化。
七月份还有一个呢，那个降旗那个。
哦，对，
连
就是跟库鲁当年《觉醒者》那个火的那阵子的那个状态特别像，画了一个关公说事，然后就画一堆什么，就各种各样的都来了，然后来讲讲，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忍者班，它里面教习忍者各种女忍们各种各样的技能，然后呢，这些女忍们的传说里面呢，都一直给他们传说就是有男人的存在，但是你们不要去见男人，见了男人就会出问题。然后女忍们到了青春期，这个我们的这个班头茨巴基，就对男性非常的好奇，总想要去看一下男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吧，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基本上就是那个青春期幻想的那么一个玩意儿，
从小没有接触过
男性
的女生们，
女生们
对男性的
幻想，
对
是怎么样的？
怎么感觉像是以前刻画小学男生的手法？
差不多，所以说就是嘛，那跟以前一样啊。
作画也挺稳的、
哦、
就是这个剧情
Cloverworks 做的，
嗯
嗯，就是这个剧情实在是这个背，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光讲一个女忍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没必要把本身那个跟剧情发展的是女忍之间女忍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愉快小故事，如果没有不插这个男忍背景完全没有压力，插上这个反而有点奇怪，
跟你的某些作品都串起来了是吧？
那倒没有、哦、没有什么串起来，就是男人背景可有可无，我觉得看这个片的感觉就是可有可无。为什么要加这个呢？
山本那个快车道的速度确实有点快，
但他的作品也被榨干了，
所以赶紧写新的呀，他不就是、
啊、
他也得跟库鲁一样的搞库鲁宇宙，你库鲁现在不就是吗、
啊、
什么片都有、啊、然后还经常去外包点原作对吧，然后去帮别人做点什么东西、
嗯、
然后找别人帮他画、嗯、啊，你这未来的大作家都是这样子。嗯，他那个哦，高木同学不是还要出剧场版吗？
这个好像也没有吧。
啊，好，我们来说下一个，上班族想被治愈，其实全名应该是叫做社畜小姐想被幽灵幼女治愈、啊、
嗯，
然后是个治愈系的片子，就故事这个标题基本就说得清楚了，就是说其实女主是个女社畜，
嗯
啊，就是上班
那种，
上班很辛苦的那种。然后呢，就有一天她在加班的时候，突然就是听到背后有那种幽灵的那种呼唤，说快回家，不要留在这，就那种。然后结果顺着声音找了过去啊，女主特别社畜，说不要，我要是我回家就
活干了，
我还没干完呢，
对，活还没干完呢。然后就屏幕上开始出现那种类似以前日本恐怖片那种，
说
啊，回家就那，
你不要挡着我屏幕，我干不了活了。
然后就顺着声音去找，然后发现原来镜头是一个幼女拿着一个那个变声器，然后在那儿喊的一个东西，
嗯
啊，然后就开始她跟这个幽灵幼女之间，然后开始展示一些互动。然后呢，幽灵幼女呢，其实目的是想喊她赶紧回家，
嗯
啊，
然后她就把幽灵幼女拐回了家，
嗯。然后还特别喜欢加班，
嗯，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其实它的卖点就是治愈系的幼女治愈片，
嗯
啊，这个类型的萌萌的片子男女都可以看，啊，然后，哎，来吧，庆九，
嗯，
表吧，他刚才就说了不喜欢，
嗯、这个鸟说的完全是错的，什么叫治愈片啊？哪治愈了？治愈谁的？这个
听他说，嗯，
首先呢。他别说跟其他那些所谓的社畜番比，
嗯，
就跟那个同类型的那个、嗯、那个狐
妖狐那个贤妻相互小姐，
对、
嗯，
跟那个比就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同样都是社畜，累的累死半活的，
嗯，
那个起码是我要去给你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帮你在家里做好家务，让你多休息，
嗯，
然后吃好喝好，
嗯，
就是让你抚慰了一下你，
嗯。
那个起码还是我们正常的处理方法，你就说就相当于是说白了，我加完班了，我累了，我起码去吃一顿好的，或者是睡个好觉、
嗯嗯嗯、
啊。你这个呢？你这个有种在贬低社畜的感觉。
为什么呀？
就是哪有
那幼女就能治愈了？
就是哪
有都是社畜养猫就可以治愈了？
哪有那种就是说啊，我从而累了、
嗯，
然后一个幼女过来，然后说、
嗯、
快回家，给你卖个萌、
嗯，
然后你就。
啊
哇我又有动力了我被注入了萌之力
养猫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嗯那个还有那个我记得好像现在某些地方好像有那个什么程序员鼓励员、
啊、
不就是这个东西
养猫不一样啊养猫那是相当于我回家了我需要靠猫来调节一下
啊不不不我们现在都公司养猫的好多公司都是养猫
我知那种是就是让你那个累了之后撸一下猫然后再回来就感觉
对对对、哦、这和累了以后撸一下幼女然后哦有什么区别吗
你家的猫是那种说哎呀别干活了
是这样的呀
什么
猫是这样子的呀它站你键盘上面睡你键盘上面
那是啊你要强行这么理解
没有强行啊就是很
那是就是你家猫说哎呀你别干活了
啊
那不就强行这么理解吗
啊
他只是明明是觉得键盘那儿舒服而已
我觉得
你这个绕进去了
绕进去了
嗯我觉得还行先说一下缺点哈
嗯
先说缺点然后再说优点避免请求不满首先第一集其实还可以就是开头因为他那个第一次玩这套路你觉得啊还有点治愈然后这个幽灵啊原来幽灵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阻止那个谁在这加班然后还有那种小小的互动觉得还可以啊、
嗯、
还有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就是说是幼女会吐槽一些从幼女的视角去吐槽成人的世界 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不合理，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做、
啊？他其实那个第一话，我就感觉是跟那个有一个那个猫片似的，
嗯，
就是他是前半段分后
半
段，
前
半
段是猫视角，后半段是人视角。
对，这个也是、
那个片，我记得我推过
人视角和幽灵视角嘛，
那不挺好的吗？我继续说，就是每一集其实，然后后面还加入了其他的几个幼女，
对，
嗯、
然后呢，就是大家开始变成了幼女自己玩，
嗯
啊，然后就。哎，还可以，但是问题是他的那个治愈手段其实比较的重复，虽然说有些剧情的推进，但是如果你是想看一些主线的什么，像那个仙户小姐，其实是有主线的，就说你能知道他前世跟这一世是有点什么关联，你感觉 OK， 我顺着看下去，我好像有点盼头，
是，
就是后面有大概
主线，
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方向的这个事情啊，就有一些淡薄，加上时长其实是节奏有点缓慢，所以其实看一集的时间你会觉得。时间的流逝速度跟看别的片的时间流逝速度不太一样。
嗯
嗯，秦九那个，我以为他要说的是他对社畜的悲伤理解的太简单了。
嗯，
就是说，因为他那个里面大部分情况就是每天临近下班，那个领导过来布置个工作，说明天的给我，啊，是那种的。但是呢，这个片子呢，就是确实是会有，我每次吐槽各种都是说，你们对社畜的理解其实是感觉就只有加班吗？其实不是的，他还有很多别的原因，所以造成他。
嗯，这就是属于首先，他的配音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太假了。
萌萌配音可不就是这样的吗？
嗯，
但是
他说的是女主的配音太假了，社畜不可能不，
不是是
没有
幽灵的配音。
啊！
你不能理解秦九的悲伤，
我不能理解秦九的悲伤。
然后就是你，当你一个社畜，
嗯、
你从而在就是在晚上加班到两点钟干活的时候、嗯、
啊，
然后他给你捣乱，不让你干活，我是受不了。他就用那种假的语气，然后从那儿给你就是说，哎呀，你不要干活，给你揉揉肩。我需要的是这个吗？
我需要的是你帮我干活。
对，我的目的是干完这个。
对啊，然后幼女立刻就领会到了这一点。
对啊，后面就开始帮他干活了呀。
哎。
用你就花了几分钟时间就领悟到了这个事情，
甚至后面还帮他复印东西，
这不是我，
这也不是你想要的，
对，就是感觉就是属于那种，这属于资本家给你一块，给你稍微敷衍一下，
上升到这个高度，
对，就我看完那个，我就感觉是你这根本就不是在就是让社畜感到心灵的慰藉，你这是属于那种卖火柴的小女孩给你一点幻觉，
你就看那个女主永远不退的黑眼圈，这不本身就是卖幻觉。这个本身就是悲伤中的
治愈，我感觉他已经是在猝死的边缘，然后看到的幽灵，你知道吗？
是有这个、是有这个选项，好多人都说这个女的是不是只有将死之人才能看到幽灵？
我觉得还行，其实还挺行。他不是那种能一口气看的片儿、
嗯，
就是偶尔没事儿，就是觉得哎呀有点累了，我会拿出来看两集。
对，但这个片说实话节奏有点奇怪的，他从那个片头你就看应该是有四个幽灵的，现在已经第九话第十话了吧，
三个了呀。
最后一个还没出来，
但是问题是我看海报上也只有三个呀，
海报上有四个，片头有四个呀，
鬼故事吗？
还有一个没出现啊，
还有一个我没看到是吗？不是啊，群里有海报你看，
但是片头是有四个，
怎么什么鬼故事？算了，不要讲了。
嗯
啊，下一个欧尼胖，怎么看了？
我看了，
我们都没看，
比较奇怪的片，
嗯，
VT Studio 做的。嗯，比较还是就算他是被做的，他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片。
嗯，
这个片讲述的是呢，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鬼，就桃太郎杀鬼的那个故事。
嗯，
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桃太郎，也确实存在鬼。这个桃太郎呢比较奇怪，就是在每个日本每个都道府县有桃太郎传说的地方呢，都有桃太郎的传承，所以这些桃太郎们呢，每年都要聚集在一起来互相比拼一下，谁是真正的桃太郎，谁是今年的桃太郎。然后鬼那边呢，也是现在也已经现代化了嘛，然后不干那么多以前那些坏事了，但还是有那个在人世社会呢，还是有不好的评价，所以呢，阎魔大王呢就决定派三个鬼姑娘，鬼的那个妹子到人类社会这边来做形象宣传，来告诉大家现在的鬼是好鬼。然后呢，这三个女主三人就来到了人类社会，然后进入高中。开始进行一边上学一边进行这个改变形鬼的形象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们的高中里面呢也有桃太郎的存在，所以就是宿敌也就在高中里，但是现在这个宿敌关系已经不宿敌了，他们变成了朋友，这样似有非有，似敌非敌，那么奇奇怪怪的关系的一个故事。
这个片子 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在于配音，
嗯，
就都是什么07后声优，
嗯，
真的真的07的08的，就是那个棒读的、那个、
挺严重的，
怎么样，
挺严重的嘛，
得关声音看，
哇，
有点香菜当年黑历史那个感觉了。就他以前配那个什么 Ziga Pen 什么那个，
就 Ziga Pen
啊 ，Ziga Pen 的那个，对那个水平再强化一点，
哦、大概知道了，
对吧？啊、嗯，他比那个还要再强一些，
就 AKB 0048那些真 AKB 配的那些人，
我觉得真 AKB 比他们配的好一些，
你都懂吗？
真的真的、哦，真 AKB 比他们配的好啊、嗯，那个毕竟还是苦练了一把的。嗯、
这个片一集是十几分钟，
就这样，
嗯，
我猜也没有人，
那是单元剧，
嗯，下一个，哎呀。顺序没太对，应该先说这个的。这个是周刊少年 magazine 上面的这个新的恋爱喜剧，叫做杜鹃的婚约。为什么叫杜鹃的婚约呢？因为杜鹃那种鸟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嘛。杜鹃不是会有抱错自己，不叫抱错吧，他是好像自己把自己小孩给别人家养，是吧？
对，给别人养，下到别人家的窝里。
嗯，我觉得虽然他这个举例
用的不太合适，
对，用的不太合适，但大概意思是这样子的。男主呢和女主家当年属于抱错孩了，
嗯，然后说实话，这个剧情我总觉得
看过是吗？
这是某部台湾电视剧，
大陆也有啊
啊、也对，大陆也有。
咱们可喜欢那个，
咱们可喜欢爆
拍那个，
然后这种类型的爱情剧，
还是它还是这个当年台湾那味儿。
对，因为是抱错的爱情剧，
对，
咱们这边是抱错的婆媳剧，
就是台湾那个当年的青春
啊、哦，恋爱，
对
对
啊、哦，好像是有一些，
我总觉得是看过台湾每、嗯、哪个大妈写的这么个东西，
你好像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的，
嗯
啊、这作者也是清酒很喜欢的山田与七个魔女的，
怎么就我很喜欢？
那你不喜欢？
无感吧。就是
无感，
不是讨厌，也不是。
反正这个作者的作品，我看的都是觉得，哎，前期好看，后期就啊。
但是恋爱喜剧好像都是这样的。
不，他是属于到后期就啊，你有必要整这么多活吗？
他这个呢，反正就是说报错了嘛，对吧？
嗯。
然后呢，就是两家人就开始说，后来有一天他们意识到这个
问题，意识到报错了，然后
联系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意识到的哈，反正他们就意识到了，并且还找着了
啊。然
后双方就说我们要。换也没说换回来，他说反正也都这样子了、
嗯、
就这样了，
刚好我们这是男娃，你们那是女娃，我们俩订婚吧，这样
就是
都是一家人嘛，
对，就是我闺女也回来了
啊，
们
儿
子
也
回
来了，多好、就是、没有忽略了那个孩子们的想法，
只有小孩受伤的世界完成了，就是那种
嗯，
然后就两个人呢，其实开头关键这个戏外还有一段，就是说男主和女主他们两个人就是都是那种，就是然后女主就说我爸要叫我强行跟另一个不认识的人结婚、
嗯、
他说你来嫁班我的男朋友，
嗯，
这样子呢我爸就会说啊，那你有男朋友那就算了，然后结果一假扮去现场发现，我、哦、操，
就是，
然后父母就说啊，这就是男朋友、
啊
啊，
你们都已经是男朋友、
啊、
男女朋友
了，
那太好了，本身就是你俩要订婚，
你也反驳不了了。
然后片子呢，后来就是随着就是说父母双方先是故意撮合，让两个人同住一个大别墅，
嗯
啊，然后就说啊，你们俩住一块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放心，反正就你们住一块儿，然后就是培养感情，也许就行了。对吧，然后结果两个人突然有感情了，说、啊、我们要在一起了，这是漫画后面的剧情啊。然后父母又说啊，算了吧，你们还是拆开吧，就那种双方都是那种欲擒故纵的那种高手，知道吗？就是你要让我在一起我们就偏不在一起，你们想在一起了好拉开，我啊大概是这样。然后接着呢还有那个哦，还有一段那个设定是男主还暗恋他们那个学校的学霸。
对，男主因为每次都考不过学霸，
对，然后男主就说一旦我考赢那个学霸我要向他告白，
嗯
啊、
嗯、
然后所以呢男主其实还加了一个特别认真学习的设定，
嗯，男主也是个学霸、
就是、就对，第二
嘛，啊、嗯、万年老
二，偶尔能拿下，最近能拿第一了，
终于能拿了，
也不知道是对面那个学霸妹子放水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能拿第一了。然后呢就开始跟那个人表白，然后那个人说我还有婚约者，然后接着呢男主啊其实还有一个妹妹，但那个妹妹不是他亲妹妹，是那个是其实是女主的妹妹，
嗯，对、啊、女主的妹妹，
但是不管了，反正就是妹妹其实一直喜欢他哥、
啊、小姨，
然后后来发现 哎不是亲哥，
不是亲哥就可以、
哎、完美，然后四角恋啊，
你再来点外星人就齐了
to love
对、
啊啊、嗯，对，这少年 magazine 的这个确实大家少年恋爱喜剧好像就都是这么一个
都比较乱 magazine 的，
其实 OP 还挺惊艳的，而且制作经费其实在这一季的各种片里面其实还算可以，
算中档片上的了。
嗯，算中档片上。
嗯，
其实好像恋爱喜剧改编哈，大部分大的杂志社好像改都是不会改的太屎，都会给一些相对比较充足的经费，让那个就是角色看起来比较好看。
嗯，
然后这个作者画漫画有一点习惯，他每一个漫每一画漫画，基本每一画的漫画都会有一个大的跨页，就是跨两页的那种，就是女主一个大大的表情，然后在那说我喜欢你，哇，樱花飞起，就类似那种的。
嗯，
他会有一个那种hero shot， 就是有一个那种，
懂。嗯
啊，然后每一画都会有一个，然后动画组呢也很认真的，我们也想每一画都搞一个，也就每一画就会有一个，前面都是那种就是类似学不来那种，就是有点搞笑的那种部分的那些环节会很多，但是呢就是片尾或者几分钟的时候突然会有一个特别正经，然后那哇那光那水那电就是已经就是布灵布灵的那种，就是哇好漂亮，然后突然给你说句正经台词，过一会儿他们又回去搞笑。
嗯，
就
还原原作，
对，还原原作，特别啊，恋爱喜剧。其实开头确实像子墨说的，开头还挺好看啊。
是的，
就开头那一会儿啊，各种人哇，这个喜欢那个，那个喜欢那个，哇，可以。但是呢，它毕竟是个连载作品，现在已经100多话了。就你就知道开始混了。
他就最近100多话的时候，剧情已经比较奇怪，而且还插了一些不太恋爱喜剧的活在里面。
就是拖嘛，就说白了，因为我恋爱喜剧差不多4个人完了。那怎么整？哦，后来就开始加妹子，是的，
不仅加妹子，
加
还加男二呢。
啊，是吗？我还没看到男二呢，没有吧？好像
有，
我还没看到呢。我看了加了一个中国妹子，然后说当年我喜欢你的青梅竹马，70还是80多话回来，这不就是伪恋吗？
对，
你伪恋不就是这么操作的吗？
就是我当年哦，原来你也有钥匙，我也有，
就那种啊，估计就是到某一天监督突然跟你说。算了吧，
可以完结了，
可以完结了，然后就开始男主
一个一个退场，
一个个的发卡，然后结束，然后最后面跟真女主在一起，然后故事就差不多
结束了，
结束的，我们总会说好莱坞电影特别像好莱坞电影，对吧？我们会说好莱坞爆米花大电影，这就是日本恋爱喜剧，
标准，
就是它是同样的，就是他们就是经典配方，
同样的开场，
对，
同样中间那个混，然后同样是最后怎么收尾？
他就是那种经典配方混在一起，这是原作。动画改编的话，其实他把漫画节奏还是改了改的，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改编其实有点不太好，就是照搬的太彻底了。
嗯，
就是刚才不是就说了吗？节奏和逻辑其实人家是按照漫画画的，是按照周刊画的，周刊画的，每周画的，所以他那个故事会拆得很碎。但是你那个动画不行啊。你20多分钟你就讲一话故事吗？你肯定是要多讲一点的，但你多讲点的话你就必须得改这个故事，但他们又不改，就又很生硬的照搬，导致其实那个第一话好像看起来很好看，结果你去看那个漫画原作的第一话画的比这个好多了，就是这、就是我觉得是漫画改编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它整体的画面啊和镜头设计，我觉得开头前面几话是挺有魅力的，这是个新人监督，就是他自己第一话和第六话是他自己做得很好，但是呢好像不太擅长指挥别人，就别人做的时候那个回溯就有点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我好像有点记混了，我说加男二的是试手。
我就说嘛，
记混了。
我就说
我现在想起来，对，加男二的是试手同学，不是他。
嗯，可以。
有点记混了。
反正这种作品就总会有。每隔几季总会来那么一个，对吧？你什么学不来，什么伪恋换着来，大家都。现在确实是他一个适合他上映的一个季节，因为别的片这会儿都没开始搞，目前恋爱喜剧就他嘛，
算是，
辉
夜，
辉夜已经快完了，你不能说现在
辉夜
不是新上来的一批，
是他前面那一批什么辉夜什么学不来什么那个
都慢慢完结了嘛，
那个五等分都完结了，
新一批嘛，
新一批。
你这个也跟那个什么恋爱什么要在世界征服之后也不是一个类型的，对吧？
对，
所以他这个就是基本就是吃稳的一个类型的啊。这个牛逼的地方是在于他基本不讲校园，虽然男主很喜欢上学，但是他们好像学校里的事特别的少，大部分都在谈恋爱。好，来怎么说下一个片子？这个治疗有点烦，漫画改编是挺烦的，我看了他第一集，属于一个疯狂吐槽，而且就是。而且他们故意玩尬的，所以希望你那个，就是你看这个片就是跟听众说，以前他看有些片那种，就是我已经脑补弹幕会飞过什么了，就是好像没开，我虽然没开没有弹幕，但是哦， 弹幕应该这会儿会发这个，
嗯，
就他那种玩尬的，就比如说他跟那个熊打架，
嗯，
然后突然啊，他故事大概讲的就是开头第一集他们讲了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剑士，
一个组队的一个冒险小队嘛，
啊，然后呢他就是单刷，然后就是在那儿，然后跟那个熊搏斗，然后说啊快死了快死了，旁边路过了一个这个精灵术士，然后说帮我加加血吧，然后他就说啊你请，就是不应该说。就是应该用一个比较端正的，
请那个什么
请
酒，他说啊，什么时候来说这个？他说请，然后那个说，哎，熊先生稍微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再打。然后他过去教训那个就是治疗妹子，
嗯
啊，就是类似那种的吐槽，他还特别特别的多，充斥完了整个片子，嗯啊。
应该说整个片子只有这种东西，
感觉类似于，我觉得他那个都可以演小品了，
相声
啊，
嗯，是小品，
都不用换场景的，好多时候都可以一个场景站到底。
我觉得就是感觉就像是那个 VTuber 在开就是直播那种，
对多人直播整活回，
对整活
啊，
然后相当于就是两个 VTuber 联动玩游戏
啊啊，有点那意思，
整活回，
嗯，疯狂的想整活，但是其实好看的活就那么一点，
所以说就看切片跟一样的，
把好看的活切出来就行了，
对，
太奇怪了，
这个片需要看切片整合，
嗯，但是呢，这种类型的搞笑片。其实他制作贫穷，有时候他们会肆无忌惮把它当做风格。从恐龙斯巴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干这个事情。
但恐龙斯巴不是
故意，
不是他是故意
啊，
就是
不是
他会给你秀一下肌肉，就是说我有
我也能做，
我也能做好，就、
啊、是是是，
对，
嗯，行，来下一个片子，《魔法使的黎明期》。
嗯，
这个其实是
二也不算二第二部，
不算，
他就只是
讲的不同的人了，都
对，完全主角变了，
嗯。同世界观
后传，他讲的是
后传
，不不不，
主线剧情是连着的
啊，连着的，
然后
主剧情是连着的，
就是前作的人物在这里边是出现的，
全部出现，
对，
哎，动画当时的剧情演完了吗？
没有，
最大的问题就是动画当时剧情没演完，
突然他开始讲了一个后传，
对
对，中间差不多差着至少有两季轻改的内容，
那是有点可怕，
嗯
嗯。这个我看了漫画的，然后呢，这个是手冢做的，手冢 Production 做的，其实作画还可以啊、当然了，原作或者不叫原作，它的漫画改编的作画更好。就是当时我其实看那个作品时，我并不知道它是那个叫什么，从零开始，
灵之魔法书，
灵之
魔
法书，
从零开始魔法书都可以，灵书，
对。然后那个我不知道它是那作品的后传，因为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于他那个萝莉老师。
啊，罗丽老师画的太好了。
不，他有一个法杖。
嗯
啊，那个法杖、哦，
他那个进攻的那些方式啊，他那个当时那个漫画作画，让你觉得哇，这个他确实给我解释了，给我幻想出了一个合适的那种魔法的那种原理和那个概念。他、
嗯、
那个法杖很好的展现了这一些要素和这个点出来。
但没，哎，你没看过那前面那个？
没有。
哦，
没有。
那其实因为那个是一脉相承的啊、
嗯，这个就所以我就当时我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那个、
嗯，
所以我一看觉得哇，这个作品不错呀。然后呢，他大概讲述的故事呢，其实就是说故事好像跟之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吧，好像。
他后传其实相当于是补丁，
嗯、
你可以理解
世界观
就是 C 的那种
补完
C 的那种，我结束了一场战争，但是还有隐患，
嗯、
然后我这个属于 Destiny， 我要去解决这个隐患。
能不要讲前面的吧，因为我怕有些人还想看前面的。
对，不讲前面的，
现在的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男主是在魔法学校学习的一个学生，嗯，但是他魔法总会暴走，于是呢老师就给了他一个考题，
太经典了，
老师就给了他一个考题，你要能完成这个考题呢，你就会成为，我们就让你正式在这个学校继续读下去，然后男主就去完成这个考题的故事。
整个故事讲这个呀？
差不多整个故事讲这个，因为这个考题，然后整个故事基本上就是在讲他得到另一个导师的承认，为了得到另一个导师的承认，他自己成长，面对自己自身的那个血统和其他的问题，然后顺便解决了一下他所去的地方的村庄发生的一些危机的故事，这个完了才能得到承认，基本上整个故事其实差不多就这个。
我以为是开头几话会把这个事情给讲完，我一直以为
一直就这个事儿。
对，然后他这个解决问题其实深层的矛盾还是上一代遗留
下来的，上一代遗留问题，
就是关于魔女教会，就是
和魔法师
对之间这种隔代传下来的这种仇恨，因为之前刚战争没结束多久嘛，
刚打完嘛、嗯、
对，
现在反正现在的问题是兽人的待遇相对已经好了不少，正常了，然后就是现在还是要解决，就是教会已经是平和派主导了，但激进派还是要狩猎魔女，现在就是要解决激进派的问题。
这可能他们原作的就是原作党早就该气就气了。
原作党才不会气呢。
啊不
是
前作党，前作党。
前作党会气。
对。
前作党可能就气了，因为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嗯，是前就是前作党有点接受不了的那些事。
但那种怎么能算前作党？剧情完了，新剧情你照着书往下走，你完全可以理解。我就不懂这些人。
啊、他们就是说，他们这个觉得作者老喜有一些怪趣味。
可以，行，来最后一个片子《Love or Play》，热血羽毛球。
嗯，
这翻译也太没什么道理。《Love or Play》怎么就热血羽毛球？《
Love or Play》不就是那个开局吗？
不是啥故事，又是学校高中羽毛球。
男主呢，初中就打羽毛球，然后呢，现在他要考高中了，但是他想去他那个憧憬的那个选手所在的学校，
嗯，
但是呢，他觉得要走体育推荐这条路的话就太累了，然后太惨，然后也不知道太惨吧，反正体育推荐你要还打不好的话，你在那个学校以后会很累很难，
嗯。
然后他爸当年就是走体育推荐没走好，所以呢就比较反对他走体育推荐，然后呢他就狠了一把心，我不走体育推荐，我自己考进去，然后就考进去了。考进去以后就参加那个学校的羽毛球社，然后和他憧憬的选手和一些新来这个学校的那个豪强们一起开始学习，不叫学习吧，就是
PK
打羽毛球。他们这些新手进来肯定不够强嘛，就是先特训，然后参加比赛，然后一路往上走的故事。
标准剧情嘛，
标准剧情。
这个太传统了，
超级标准。
听这个，
然后男主还是一个有奇怪天赋的男主，
没有天赋怎么能到？
又没天赋，又不是什么努力型选手。
这个现在这个男主是努力加天赋型选手，又努力又有天赋的那种，
可以了。标准
就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需要克服一下、
哦、
啊。然后来的队友里面有流川枫这种类型的、
嗯、
冷无缺类型的天才、
嗯、
还有那个
这样一说
热血类型的那个好基友、
嗯、
还有一对那个活泼可爱的双打双胞胎选手。
这样一想，当时轻舞飞扬其实想的挺好的
啊，他想反传统。
嗯，
就是只不过说后面呢有一部分不太好，但是你开局啊各种设计的部分相当的 OK。
嗯，
是，
就是你一听那个轻舞飞扬当时那个设计，你就感觉从这个里面拉开来了。
轻舞飞扬主要问题是你不要往家庭、
嗯、就是你把老妈的那些行为改成教练
对、
啊、老师、啊
嗯、那就是传统的那个什么网球甜心那种那个年代的。好，这次的新番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虽然还有些什么偏向什么真一骑当千这种有三话的，还有什么大家想
听、嗯、还有好多二季的
啊。对，说到二季这个片我稍微提一嘴，一个二季影之师二季
啊、
嗯、对这个片上次影之师一季的时候我不是强烈不推荐吗、
嗯、
这次影之师二季我强烈推荐。
一
不管你是玩因为那个故事实在太奇怪了、
啊、
再加上打牌做的也不好。
那可以今年你过生我们又给你买个影之师蛋糕。
二季这个影之师我是强力推荐的。第一有两三个点吧。第一是第一个点是经过第一季的那个口诛笔伐以后吧，这个制作公司 CY 完全了解了我们这些原作粉丝想要看什么，想要看怎样的打牌，所以二季这个片有决斗构成了。
就说牌的设计它是有设计过的，
有设计了，打牌是正常的打牌了，终于不是无脑的死，并且能够抓到打牌的时候什么样才是什么样打牌能让人燃起来，打牌的燃点在哪里，他终于懂了。然后呢加大了所有美少女的戏份。
嗯，
我们喜欢看贴贴，
正好你提了，也有观众推荐 AQR 芭蕾的二推，就原创动画示威，就让影之师来拯救，送走了塔诺西人龙崎洋宇。
对，送走了上一个塔诺西人，
迎来了命运人天龙光。不仅名字里都有个龙字，职业当然也是堂堂正正的龙族。新的舞台沿用了前作的世界观，按监督自己的说法，他们吸取了前作的经典教训，将着重表现角色的魅力，做成让大家都满意的群像剧。期待洋宇宝宝再次出现，和主角来一场精彩的对决，然后影之师塔诺西。
哎，上一季的男主他们去哪儿了呀？
啊，
化为光了吗？
完结之后又回来正常的工作生活。啊，拯救世界以后就变成又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啊。所以他们现在在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世界你还是有机会碰到的。
哎，他有一天就说在路上出现也不奇怪，
不奇怪。
他也没有成为什么有名人，
也没有。
数码暴龙第二季不就是吗？他姨他们回来也没有成为什么。
对啊，只有原来还是偶像的小苍维在这边也还是当偶像。
行，那么我们这期新番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跟我们继续留言，然后那我们就
七月新番再见。
马上到了。
不会不会不会，
中间肯定还要再录一些。
不不会不会不会，太过分了这个。
下个月再见。
那可不见得了，那又是七月番最后就是又是什么
九月份
吗？九月份什么又再来录这个。可以可以，行，我是浴火不死鸟，
我是秦九，
我是总梦红尘，
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届かない思いだと知って拗ねいる心を笑っている。今一瞬の衝動もそんなのは結構。迷わないで僕らはずっと拗ねくために出を取り合っている。きっと一致が見えるものがあるはず。焦燥感に煽られて意味のない言葉を探してもいつ何時も正解が足りない。ほら媒体なんて何だっていいの。不再会ならはっきり信じる。今披露でさらえてさらしてこしなきゃって。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O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